a strange world. Like a candle, you were meant to share the fire. I don't know where we come from. I don't know where we go. But my arms are made to hold you.
不专注也快乐，大家好，这里是走神大师，我是罗瑟。我们今天这一期比较特别啊，首先人数比较多，有四个人，除了我之外呢，应该都是首次在电台节目中登场。啊，有的人不是第一次，但他那期没有放啊，这个具体我们后面再说。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厉害了，就是我觉得是我录制《走神大师》以来第一次如此贴近现实生活的一个主题。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一号嘉宾是糯米，对吧？麻烦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糯米，我是小年糕他妈。
这个小年糕是什么人？他妈又是什么人？我们后面再说啊。好，二号嘉宾。
大家好，我是皮特。
什么关系？我们后面再说啊。然后三号嘉宾。
大家好，我是酷酷。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三位啊，其实都是新朋友，因为酷酷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正题啊，说正题，今天的主题啊，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一个关于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的存亡、地球的发展、文明的延续、社会的延续，也就是生命的延续啊，就是生孩子。
救了命啊。
嗯。
刚才糯米说自己是小年糕他妈，对吧？所以说孩子呢是小年糕，然后糯米呢就是啊，废话，小年糕他妈。然后皮特呢是小年糕他爸。两个真正养育小年糕的人和两个围观小年糕的人，今天围绕着小年糕进行一些话题的讨论。小年糕现在是多大了？
现在快四个月了。
快四个月的一个小孩子。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小年糕的整个的一个出场过程以及后续的这个包装过程、成长过程进行一些随便瞎聊了嘛，对吧？总体上来讲，这一期我之前跟那个算是走神大师的朋友们聊一聊，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嘛，就是有一点大家都很好奇，就是哎，怎么想到要进行这个生命的延续、文明的延续、社会的延续的？因为现在我们实话实说，就是整个无论是网络上的大环境的风气啊，还是说整个怎么说，大家你看你挂个什么社媒，就对于这种生孩子的态度可能都不是相对的比较乐观吧，对吧？我其实比较好奇是他的出场为什么
是有预谋的，
对，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嘛？就最开始觉得我要生个小年糕出来
就是你如果坠色更小的时候，有人问我以后要不要结婚生小孩，我当时会说不要，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很痛。
这个时候是你的什么年龄段？
like 小学。
太小了吧。
对，但是打个比方，意思就是我至少我小时候对这个事情第一反应就是他很痛，所以我不要做这件事情。
OK， 那到了你大学时候？
不，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怎么想，
没有思考过。
对，那时候都没有男朋友，什么好想的。太远了。
你最近一次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在小孩出生之前是什么时候呢？
也不是吧，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结了婚以后，你一定会遇到，你爸妈一定会嘴这件事情。对，然后对，就第一方面就是他们会嘴很烦。就是要不然我们就强行顶住这个压力，但好像也没有必要，我们倒也没有那么抵触这件事情。然后另一点就是，也包括有很多人，比如说像当时我看现场视频，他生育记事或者怎么样。
你是等会是生之前看的吗？就是
对啊，
怀之前看的还是生之前看的？
我生之前，我怀之前看的。不是，我本来就想看纪录片。然后那个里面其实有讲到，就很多人，比如说他们，比如说是，就是比如说他们要等一个时机，比如说我要我的职业已经 OK 了，我的事业平稳了，我的家庭和美了，各方各面都条件达成了一大堆，然后他们发现此时我的身体机能各方面不是很容易生，然后他们花一巨量的金钱，然后才能去怀上，然后再去生。然后你这样一想，我就在想，你要说我的职业，我现在好像还可以，我家庭支持挺支持的，然后各方各面就好像那些大家不成立的条件我都已经达到了，然后你要我等到那个时候更晚了以后，然后再去花那么多钱做这件成功率变得更小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我好像本来也就可以提前做，好像就变得有一点不那么合理了。
所以你是为了一个合理性
很想
出场
的吗？你不觉得这很理性吗？
等一下，不是，你刚才讲了很多原因啊，什么家庭啊、事业这种东西，但是我没有听到你自己内心的渴望，你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会说，就是我突然很想生一个，应该不会吧。
不，我觉得分两种情况，有的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理性思考更多，就是像他就是讲究一个性价比。
对对 对，
但是
这期节目以后别人想
哭对对，小年糕隐屏蔽一下。没有，但有的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情感因素更多。你想问的是这个是不是？
对，
就是说看到小朋友就很想要一个。
但我本来也还挺喜欢小朋友的
啊。你喜欢吗？
你现在这句话完全像在找补，你知道吗？就是
就是我小时候还蛮喜欢跟小孩玩的。
小时候小学是
不是？
就是中学啊高中啊大学啊，就是如果饭局上有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然后就是
你会逗他什么？
没有，我会真的跟他们玩，就是那可能一场饭
哦，
就是跟他们。
我想起来一件非常经典的事，就是我给我们所有共同认识的人都说过一遍这件事，因为当时太震撼我了。因为我们是同事嘛，然后我们在一起出差的时候，在酒店大堂，因为当时我忘记肯定是在等谁，或者是
等
待，对，等待 check out， 或者在等待车，总是在等待某件事情。然后在大堂没有事干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大概多大那个小孩我已经忘记了，
小学吧，看起来
小学大，对对对，
六七八之类的。
然后就坐在他的旁边，我们就没有事干嘛，然后他突然对那个小朋友诡异的笑了一下，说小朋友姐姐是猫变的。
没有，我先学了猫叫然后再说的这句话。
是吗？
你是什么样的事情驱使你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好玩。
当时孩子就整个就面入惊恐，你知道，我跟孩子是一个表情。
然后呢，后面发生了什么吗？
小孩子跑
掉了，然后就变成他的谈资了呀。
小朋友就跑掉了，然后我就一直说到今天。
你说你喜，我只能怀疑，就是你用喜欢这个词到底是不是对的。你可能是确实很喜欢跟小孩子交流。我先这么姑且啊理解。行，这个毕竟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嘛。那接下来问一下男方好吧。就是Peter， 你当时有是一个怎样的想法，觉得是该生孩子吗，还是怎样，有类似的想法吗？
我觉得首先我蛮理解，就是现在上网网上的那个状态嘛，对，所以对于我来讲，也不是说对于我来讲，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不太上微博，
就是为了避免沾染到这些，
就是
看到这些声音。
有一段时间上了之后心情很差。
哦，对，这个还蛮常见的，就是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说，上面全是什么垃圾消息，全看着心情不好，以后再也不上了，就这样。
就是虽然觉得每一条都说的很有道理，都会让我很生气，但是生气多了，你就会觉得不太想上了。对，
理解。
然后其实我想了一想，就是首先其实还是家庭因素比较重，就是家里比较传统。
你这个家里比较传统是指家人给你，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到大就无意识的可能给了你一些这样的需要去生孩子的想法，
就好像会有一些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那种感觉。当然他不会很明确的告诉 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可以预想得到，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他们会有一些
不易察觉的情绪上的否定。
对，即使他们很努力的克制了自己。
啊，
对，他们还挺好的。对，但是就是但另一方面就也受影响嘛，但这个就变成我不是特别反感这个事情。对，当然
首先你不反感。
对，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确实你真的要问我有没有什么原动力要做成这件事情。
对对对。
其实应该很难说有。这种问题就让我想到，就是会很快的问到。
你说话小心点，你这个孩子妈在旁边坐着呢啊。
哦，没事，我跟他串过供。
就是会变成问我你为什么要活着这种感觉，就你为什么生孩子，你为什么要传宗接代，你为什么要就和你为什么要活着这种问题，这样就你很难说我有一个非常纯粹的原动力说我要活下去。
哦，
对，他这是这个，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有很多很多条件。
嗯，
就是有很多条件他会阻止你做这件事。
是。
那么我们的条件向来讲阻止的比较少。对，无论是经济条件物质条件，当然接下来就是他谈到的，就是你前面那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对，
你很难说有答案，就是你为什么要活，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就这件事
是
很难有答案，很难一个，因为这就好像你问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你要赚钱，你为什么要赚钱是为了吃饭，你为什么要吃饭是因为要活着，然后你问你为什么要活着，这问题就没有往前了，
所有的事情都归因到了这一点。
对对，这然后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很原初的问题，很左边就是很原初的问题，所以这个先放一放的话，右边就是条件，就是物质条件啊，包括家里面有没有办法照顾啊，怎么怎么。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确实时间嘛，就是
是很合适是吗？还是
就我是指身体的条件。对，其实理论上来讲，三十多岁在以前，三十多岁应该算晚婚晚育了。
哦，就是 是吗？这个我其实不太清楚。
30岁吗？
对，
你现在应该就
现在
以前是，
但是以前是，
现在不同，
因为以前有政策嘛，就是24岁应该就算
晚
婚晚育了吧。
我印象中我妈好像是27生的。
哎，对，就是你们有印象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时候？
嗯、
就我父母因为就是30岁正好。所以他们
哦，那还挺晚的那时候来算。
对对，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当时就告诉我说，类似于说，就是我像我，因为我家也有些其他亲戚，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可能是20岁一代，
嗯，
所以比如说我十几岁的时候，比我大十几岁的人叫我舅舅，
嗯，
哦，
因为他们。就是对吧？
明白，他们的间隔比较小。
我30岁、30岁、60岁，他20、20、20，就是
你们在找最大公约数，
就大概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会有个概念，而且当然你看一些书，你还会告诉你说，十几岁、二十几岁，
嗯、
对于生育来讲
是
比较适合的、嗯、之类的。所以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们其实没有刻意的去想过说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或者我一定不做这个事情，只是因为在正常的生活的情况下，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嗯，当然也会有很长时间准备，比如最早的时候我应该是有问过他，在当时还没有说那个结婚的之前
啊，就是还没有关系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吗？
对，就会问他说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啊、
然后、
哎、很机智，
就如果说这个事情的矛盾太大、
嗯，
那就要看，我就要看调整嘛，怎么调整？
哎，可以请你复现吗？当时大概是怎么说的？就是我觉得问出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有难度吧？
是在约会时候吗？
对啊，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在一个意大利餐厅，
这个好像是在你家。有一次应该是在你家聊到，但那个时候但在那之前我们应该已经先聊过这个话题。
对，聊过，大概我脑子里的第一次应该是在哪一个商场的扶手电梯上。
记得这么清楚。为什么是扶手电梯？就是
应该是合生会吧。
环境很记得很清楚是吗？
对，会到处走吧，当时可能逛
在
逛商场，
要营造一个非常轻松的环境。
对，就大概试探性的询问一下他对于孩子的看法。
啊啊啊，
对，然后
那他怎么回答的？你
就如果他一听到这个话题非常激烈的告诉我他不想要孩子，他说他以后想要丁克，那我就要琢磨一下了，对吧？我要考虑一下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想法。要你要真说那个呢，我高中可能当时中二的时候，我的初中中二的时候考虑过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种问题的时候，会说 OK， 我一定要生个孩子，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嗯嗯。
但那时候很中二，也没有想太多，也不知道就是这是个什么事情。对。然后但后面就是这样，就是也是慢慢的去询问，然后包括后面肯定会更严肃的谈论这个话题、
嗯、
特别是结婚了之后呢，就要更严肃的谈论这个话题、
嗯、
然后这要调整啊，就这个也不是特别随意的事情，它是一个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对，就是这个事情跟我的关系、
嗯、
就是对我的损害其实比较小、
嗯、对，所以这句话很关键啊，
更多还是
成功的避免了自己被喷。
嗯，所以关键其实要看他的意见，
对，确实。
然后对，所以就是看他是什么样的节奏、
嗯、
他是什么样的想法，他最近的工作状态啊。
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是你确认，但实际上对于这件事情是否推动的主导权还是决定在孩子他妈的身上。
对对，
嗯，
肯定是这样。
你这个笑容有点止不住啊。什么情况？
没有，就是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要找一个好男人结婚
啊。可以，这个大家听到没
有？不要从垃圾堆里找男人。
今天第一课啊，找个一个好男人结婚。
谢谢，
或找个好伴侣，
谢谢。
你是要找一个好老公，也是要找个好老婆，
其实也是。
所以你们是有什么那个？因为我们刚才说，首先你们肯定是不抵触这个事情嘛，然后你们也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
嗯、
然后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就是他有什么？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是有什么事情？比如说你们走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小孩跑了过去，然后就是现在吧，
没有
类似这种有吗？
没有，
没有什么。那这个备孕什么时候开始之类的，类似这样的是有一个计划的吗？
看书。
看谁看什么书？等一下
哦，没有，我们买了一本书叫《海蒂怀孕大全》，然后当时的意思就是
海什么，
就是你甭管，反正就是就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母婴作家，
嗯、
他叫海蒂，
okay， 嗯，
然后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海蒂怀孕大全》，现在还有《海蒂育儿大全》，我们也在看，
嗯，
我先把那本书读完了，
然后觉得，
然后觉得哦，好的，就是所有事情我都大概有数了，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可以真的去执行。
哦
哦，所以还是先看了书吗？
对，先看书。
但是
你
们在
你对他的这个，你对他的这个概念是什么？觉得他肯定不会看书吗？
不，
嗯，
就是我跟你想法是差不多，就这件事情好像是感情主导，就是
我也以为是
会更多。
但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像我们这样。我觉得我那个群里所在的那些人，一个个都跟我一样。
你这话说的
没关系，会剪掉的，我知道吗？就是这
给你消个音。
那你换个词呢？
哦，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确实就是被家里人逼着，或者觉得自己到了年纪了不得不生。
所以这个流程是你们先双方达成了共识，然后决定先找一些就是文献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啊、
然后再去执行这件事情。
对，还有包括也会考虑一下，比如说以后。那个比如说最早其实我们会想啊，现在我们住的房子太小了，以后要是有小孩，甚至说我们当时想其实要两个，然后那样子的话这个房子明显不够住啊，你们现在也看了也知道，就这个然后我当时还说什么以后要换房子，换到我自己家的房子去啊，怎么样的，然后我爸就在那边不同意，他的意思就是哎呀当年的房子也很小，不都生了咱家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我看了那个书一看啊、哦、宝宝刚出生也就这么点大，婴儿床那个也可以维持很久，好像确实我不需要，
太牛逼了，宝宝刚出生也就这么点大
我也不需要 push 我爸那么 hard 对吧，
嗯，
对，所以就觉得啊，那我那样确实可以缓一缓，那就不着急，不然我本来还想的就是啊，好像决定要生之前还啊，决定要怀孕之前还得要先把房子都搞定，要把这那都搞定，后来发现好像也不用都搞那么满，我们当时其实还考虑说啊，以后客厅可能那个餐桌要怎么重新换，甚至有一些地方要腾出来啊，其实已经腾过了，像比如说像这个电脑桌、
啊、就是尖角位置包一下，
不过不是，我说家具的位置，
哦，
本来隔壁那边这个电脑桌本来是在卧室里，
啊，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类似书房的地方，对吧？我们录制的环境是个书房，然后它现在有两个桌子，一个是明显看出来和这个环境非常匹配的一个桌子，因为它的木头的材质，然后另一个桌子就把一半的沙发给挡住了，感觉就非常的突兀。
对，
所以说这个桌子原本是来自另一个
环境，原本是在卧室，然后是我们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在月子中心会看啊，原来宝宝照顾真的就这么点大地方就够了，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家具布置，然后就觉得 OK， 这个配置可以撑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后面事情就后面再说，
啊，这个能过啊，先过着，然后等过到差不多了。
主要还有点就是，从我工作角度上，你知道我是项目经理，我的 point 就是我后来理解到，你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等到万事俱备。
哦，确实，尤其是
你再等他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
对，你就当项目经理，可能感觉就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出错，所以说就想要做完全的准备是不可能的，基本上。
对，还有包括就是，你想我同事们一茬一茬的换人。对吧，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去换，我本来还在想啊，同事们都已经带出来了，就是都已经尘埃落定了，我可以放心的去备孕去生去怀或干嘛的，然后其实就在我知道我怀了以后，我有两个得力干将，各种原因他们要走，然后我就 like
感觉做的准备
不，然后我就意识到了，就是啊，果然就是没有永远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刻，
确实
没关系，六十分也是搞定，30分60分80分100分怎么样都有搞定的办法，重点是搞定它。
我真羡慕你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怎么能对孩子这样？会不会？会，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
孩子是我的，关你们屁事。
对，非常酷的一句回答。刚才说到就是你得知自己怀孕，当时什么感觉？你还
完全不意外，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家有医生朋友，然后当时是这样的，就是啊，这个事情整，我觉得说出来可能会让很多听众觉得非常可怕。就是那段时间，我大概有一两个礼拜我几乎是连着天天去做 B 超，然后就为了他要看我的卵泡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排卵，然后就那样精确控制时间，然后确保我怀孕的那种程度
啊。这样子
还能这样吗？
可以，但我觉得是这样子，就如果说有的人正儿八经要去做试管或者什么，他肯定更要做这个事情
啊，
对，但是只是我其实没有那个需求，只是在我一个整体正常的情况下，然后我也在做这种类似的事情，就说实话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个人的话，我家都是医生，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种有某种意义上有点 push 这种人性的这种事情，我也 somehow 可以接受。但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事情可能会觉得很过分。
也对，也不至于到过分，但是还觉得蛮神奇的。
有一种流水线工厂在提前进行监测的感觉，
精准控制。
你就说到这里，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大部分人一想到生孩子，可能觉得什么，我靠，爱的结晶，就类似那种纯天然的物品，但是到你的嘴里面，完全变成了一些可流程、可规范化的一个东西，仿佛你生完这个孩子能写一个文档出来。
哦，我还真的考虑之后，因为我们公司毕竟女同事那么多，对吧？我要考虑一下我汇总我的经验，然后之后万一有一些，
开个分享会。
那怎么办？我们那么多同事都是这个年纪的，就是对吧？
我不知道该不该替同事们先谢谢你，还是再做一些别的回应啊？非常可怕。
可是你们婚前准备有做身体管理吗？
这其实也没啥，
因为你们两个人好像都蛮健康的，因为也
至少看起来
也，
我觉得没什么。但他对自己可能相对没有那么有信心。
陈璇担心自己不孕不育啊。这不都这样吗？什么遭受辐射20多年？
所以你去查了过吗？
没有查过。
哦，
但是就会担心这个事情。主要我家里也有医生，然后那个是
你们俩家里都有医生
啊？
就家庭上，对、
嗯、
然后他跟我说过，而且他正好是个妇科的医生，然后他跟我说过有很多很多的人、
嗯、
哎呀就你想象在那个什么这个家庭聚会上，就会有人说，哎呀现在好多人都不孕不育，你们要注意身体啊，就这样的说法。
嗯，
对对，然后网上在看那种什么程序员笑话嘛，就很没品的笑话嘛，都会知道一点点，对，所以就有一点担心，
有一点害怕，
有一点害怕。当然没有查过。其实所谓的备孕也，我会指除了精神或者物质层面的话，它其实会有关于吃东西要注意一些东西。
啊、是，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处理这个事情。我们是确定怀孕了之后才开始买一些像是孕期需要的
维生素、
维生素什么的。对，而且理论上来讲，好像我也需要做一些什么事，但没有做的。
相对而言，其实是顺其自然的。然后，但赶上我们运气非常的好。主要是运气好，
就这个层面还是要讲运气的，对，就主要没有办法控制，
运气都是实力的一部分，
主要也不能写代码，对吧？也不能控制这个事情，对。
哎、那你得知就是怀孕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什么状态、什么心情，你还记得吗？
现在确认，
这是确认怀孕完是吧？就怎么那就是问
他
、啊，真的吗？真的吗？
因为首先当时我确实当时买了
避孕棒，
一方面是买了避孕的东西，另一方面买了孕棒。然后他使用了一根说比较浅，
嗯，
然后呢就是再确认，就是这种感觉嘛，
嗯、
对吧、
嗯？
对于我来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那如果他就是确认了啊，有了，就因为当时就确定了，
对，
已经有了，
对。
然后有没有就是那种就影视剧里很常见嘛，说耶，然后什么抱着这个妻子开始转圈
圈，你看他俩像吗？
看来是没有，是吧？
一个项目经理，一个程序员。
那
我们可能项目上线会更激动一点。
你这话，我天，这千万别什么东西、啊。
对，这可能对于我来讲，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关卡开始了，而不是
心里
成就完成
了。会有一些触动吗？
对，
肯定会有，但其实更紧张一些。
嗯，
就接下来我要干嘛？
就是觉得
对
关卡开始了，
对
一个王城在前面
挡着。有做一些什么庆祝的事情吗？或者、
啊、好像没有，
没有。
你们两个就坐在现在的沙发上，然后两个人相对而言，
怎么告诉自己父母？
就是发微信。
那父母什么反应？把你们抱起来，
那还是开心的
啊！我爸妈就因为就是群里嘛，就是哦，好的，
啊、真的吗？
类似吧，我不记得，他们反应应该没有很怎么样
啊。
我爸妈，
我还以为他们会连夜打包行李，然后说，哎，赶紧现在就开始给我准备好啊，然后就开始，没有。
哎，我以为你会很享受去看别人的反应，然后去给父母一个惊
喜。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我希望大家反应越淡越好，因为我不希望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让我觉得我变成了另一个物种一样，那样会让非常的难受。
嗯，
一起
不想被人区别对待是吗？
对。
嗯、
但是告诉我，你结婚的时候你就没有再害怕这件事情哈、
啊？那是两件事，就是那个是不一样的乐趣。
行吧，
彼得，你接着说。
我爸妈蛮开心的。
嗯，
对，然后他们好像克制了一下自己想要给我安排很多很多事情的冲动，
嗯、
让我们自己处理一些事情，
嗯、
先让我们处理一些事情、
嗯。
对，大概是这样。
你是怎么说的呢？怎么告诉他们呢？
我有点没有印象了，估计是
打电话了吧？看来这个事情没有很重要，
应该是打电话的。
哦，
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情，而且我应该不对，我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在他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发微信了，告诉他们、
啊、
可能会有发生，
是
这样，
对，可能接下来是这样的
啊,
啊，然后是这样，就是有什么消息就会说一句，
都很温和，他们两个人方式，
嗯，
对，大概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
我还会更期待那种比较冲突的，就是突然给爸爸说买了个什么东西，我给他一看，是一个婴儿服装，
很抓马，很戏剧性，
对。
那所以比如说啊，怀上了，然后你有会感觉这个开始变得不方便或者，因为你刚才说你不想被区别对待，对吗？
嗯哼，
但是肯定会被区别对待吧，就是只要你这个信息被发出去之后，应该周围的人会对你开始区别对待，会吗？
那是比较后面吧，因为我其实就首先那另一点运气非常好一点，就是我几乎没有什么孕期的反应，比如说那种什么吐啊、
嗯、
或者什么什么的我都没有、
嗯、
然后还有些人可能会说觉得嗅觉味觉变了，我也没有、
嗯、
所以就是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影响。
哦，
唯一一点就是我需要换衣服，但是我本来就很没有衣品，所以突然换一个肥肥的衣服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人 care。然后后来我是安排工作的时候，我跟老板跳身份了，然后后面就是，老板从排工作的角度起见，后来又在某一次的会议上，就是跟大家在讲，老板当嘴替，然后帮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然后重新安排工作。
嗯，
就孕期孕假，上海还多个 三十多天还是
六十多天
、
嗯、我忘了，
反正就是全国的再加上海的大概要将近半年左右，
158天，
所以
这么精准，
所以肯定会需要工作上的安排。对，
哦，
对，就这个补充一下信息。
老板听了之后没有比如说啊非常开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恭喜你的这种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老板，我是正好那次跟他开会，然后正好因为是一个就是正好是一个就是一对一的一个开会嘛，我就顺便跟他先讲，因为当时跟我说有一些工作上重要安排，我心说这不行啊，我后面肯定要跑路一段时间，你工作给我重要安排这个不合适，我就先跟他讲。其实我本来当时想要再拖几个月再讲的，然后老板当时就啊恭喜，就是啊你注意啊后面你好好交接工作，好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搞定这件事情的。
嗯，
对，然后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
嗯，顺带再提一句，就是即使说是怀孕了，理论上来讲就是还是会有风险的。
嗯，
对，就是有，其实我们
先照流产，
对，流产风险是有的。
哦，我当时其实是也有那个先照流产的情况，就感觉就是肚子隐隐作痛嘛，然后后来又去查，然后后来查出来的话就是说好像有先照流产的迹象，然后来另外给我开了那个激素。因为当时说起来就是先兆流产的一个诱因是你体内本来是雌激素水平高，但你怀孕应该孕激素水平要上来，那、
嗯、
可能这段时间的孕激素水平没上来，雌激素水平还是很高、
嗯、
所以他会给你手动的去开一些孕激素、
嗯、
然后确保那个比如说那个胚胎着床啊正常发育啊、
嗯、
等等的、
嗯、
所以其实一开始那段时间还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孕激素的那个药，
嗯，
这样子的。
所以怀孕流产它的概率其实比想象中很
高很
多、
啊、
高很多，是吗？
甚至我看那本书上还说有一些女性其实她就是不经意间就已经流产了，但不知道，她以为自己是来了一次量大的例假，或者是例假有点错开。
啊，
对，
所以就还没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已经流产了。
就我觉得有可能，那本书是美国人写的，你看美国人这方面比较开放一点，可能、
嗯，
然后他们可能也不会每一次都做那个都做什么验孕测试。
嗯，
哎呀。
对，有一些信息、
嗯、
然后还有包括因为我们是这样开始比如说就是在各个医院去跑去建档就建卡就建你怀孕的这个记录的时候要加一路加非常多的群，然后我加到有一个群里面、
嗯、
那个群里面像有一个准妈妈，相当于某一天突然发消息说什么、
嗯、
啊突然就胎停了，就他很懵，然后后来
胎停是怎么
就
是自己感知得到吗？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自己感知，还是他纯粹就是正好在医院做检查，医生检查出来发现胎停了，
嗯，
然后就因为胎停就其实胎儿死了，
嗯，
然后他就突然就是从一次产检或者怎么样的一次例行检查就变成要做引产手术，对不对？流产手术不是引产，流产。
嗯啊，所以就是孕妇自己的心理调整也很重要、
嗯、确实，
对，
你过分期待的话可能会抑郁，
对，所以这也是另一点，就是我觉得是、啊、不要把这个事情
太把这个东西比如说太专注于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情况。
对，是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些其他的你掌控性更高的部分的份额、
嗯、
比如说你的工作啊，比如说你的生活啊、
嗯、
太可怕了，你这个我感觉你整个现在目前灌输的就是、哎、其实工作更重要
工作可以永远陪伴你
哦，真的就是
你这个我的天
哦，真的就是我要休产假前那个老板还在对我进行一些寄语嘛，毕竟老板是当了爸的人，然后他就是说啊就是以后你有宝宝以后啊还指不定怎么样的怎么然后工作事情就是到时候让我交接好，我说哎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休假期间还会忍不住看看工作，说不定比起无序的宝宝还是有序的工作更是讨人欢心一些
你是跟老板这么说的吗？
我不就跟老板这么说的，
那老板、啊、行吧
但事实证明也差不多是
的，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知道他快推入产房的时候、
嗯、
他还在看工作消息，
我每一天都在看工作消息
他不是已读，他甚至在回复你知道吗？
嗯
我不好说，我觉得孩子长大了之后没有，
这是我的个人情况，你不用发表感、嗯、你不用发表什么感想、
嗯、对，连我也没有办法评价这个事情对、
哎、对啊，你不会制止他一下之类的吗？
我努力的制止他一下，但是他基本上你也会考虑说要保持他心情
愉悦，
对，
制止他
我的
他可能不开
心，我的心情
是
最重要
的。 对，所以我的这个层面上只能就是支持他，
无条件支持，
对，以支持为主，对，然后支持尽量吧，对、
嗯、
老婆说的都对，
对，然后看他工作好像还挺
开心的，
放就是他反而会疏解一些他的压力，有可能、
哦，
那看着好像也不是很好阻止，我反而让他坐在那儿啥也不能干，就
天选打工人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嗯，
哎，就比如说像这种阶段，首先你的情绪或者说你能给他的支持，你当时都做了什么你还有印象吗？或者你想做什么？
哪个阶段？你说你说孕期
还是？孕期，孕期。
首先在他是怀孕之前看的，我是怀孕之后看的本书嘛。
嗯，
就总而言之在性事上对对齐，然后也知道一些，一方面也知道一些风险啊，自己也不要产生太多期待，
嗯，
然后哪些事情要注意什么的，是，
嗯嗯，
对，另一方面就是多陪着他吧，就是能陪着他就陪着他，对，
嗯，
其实陪着他去产检嘛，然后看到过很明显就是也是产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人，就我觉得我有条件，我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状态，我的工作的那个可以陪他呢，我就陪他。但我也见过，就是比如说他妈妈，是一个女的和他的妈妈，
嗯，
一起去产检的，这其实也很常见，
嗯，
对，就是，
嗯，
毕竟工作各不形态，
每个人形态不一样，
对对，所以想着就能陪一陪就陪一陪吧，
嗯，
但主要就是那也没什么好做的，就是拎拎东西，打打车。嗯，做一点，
其实是不是对于你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这种，有人在旁边感觉比较安心，或者
啊，是因为当时其实因为产检啊各方面，就是虽然整体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即使就这样，就我平时上班有可能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低血糖，然后就有点晕，
哦，
我觉得很多女同胞其实可能都有类似，就是突然在地铁里不知道怎么就有点晕，嗯，然后就需要坐下休息一会儿。
你有吗？啊，不对，她是怀孕的人才会有，
是
吧？
不
是，
普通也会啊，
身边的朋友
也
有，
普通的，比如说低血压呀，
啊，
或者低血糖了，或者纯粹就是那天很闷，有点缺氧。
哦，
其实我没有低血压、低血糖的问题。
哦哦哦哦，
然后就但在那个情况下，如果你假设你还怀孕了，你更行动不便，然后你更没有办法求助，你当然你可以坐在医院里，医生肯定一大堆医护可以帮你把找一个椅子让你歇会儿。但是我身边有一个人可以看着你，
嗯，
那肯定更好嘛。
哦，
我当时其实就有一次验血的时候，就是。我就突然感觉很晕，然后我那边就是抽完血，我坐在里面那个等验血出结果，我就已经眼前发黑了，然后我就赶紧趁我理智尚存，我就赶紧叫护士，然后我说我现在眼前发黑发晕，他们就赶紧说啊你家属在吗？我说在，他说啊，哦，那我扶着你，然后赶紧把我，所以他扶我出去找你，还是你把你扶进来找我？
不是，我应该是进来的。
你进来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
他为什么需要扶了？
啊，对，就那时候已经站不起来，眼前已经黑了，就一闪一闪的那种。
哦，
嗯，
对，就很多事情可能他一个人可以做，但是20%、10%的，对，
嗯，
哦，那很好啊，我天，
即使没有出任何事情也挺好的。
所以你怀孕过程中，就是痛苦的记忆并不是特别多，是不是？
没有什么，这真正会让觉得很痛苦。你其他说一些怀孕导致身体上那些其他不舒服，肯定有的。比如说你到后面，你肯定你会觉得就是啊，身体活动不方便啊。然后后面的话，因为会有些别的，比如说，让胎儿越来越大，其实会让你的加上你的身体其实会分泌松弛素，你的关节会变得就是所谓会松开一点。
哦，被撑开了吗？类似。
一方面是撑开，另一方面它本来就是会松，让你的关节更松。
哦哦哦。
就是为了避免后面就是宝宝生不出来。
嗯。
所以当时其实有一段时间会那个耻骨联合痛，耻骨联合就是，反正你去看，你就网上搜吧。
好的。
就是耻骨联合痛，
嗯，
就是然后走路的时候会腿痛。就是也不是腿，就是走路的时候感觉会骨盆哪里就会好像别住卡住，
压力在那里
痛，然后就是而且就是有段时间就躺在床上以后，就应该也是因为就是肚子变大以后，就是哪里肌肉扯到了，然后就是会有一块地方那个肉啊，就是有种拉扯感的疼，就是你也没有办法任何办法缓解它，它就是疼，它也没有特别特别痛，但它也足够痛到有存在感，
哦，
然后就会你
拉
伤的感
觉，
对，你也睡不好，你就可能左躺躺右躺躺，
嗯，
你就睡不好，
嗯，
这样子，然后。也就是这样，但怎么说呢，你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在你没有怀孕情况下，我也有过什么啊，突然摔倒了啊，胳膊扭伤了，然后在床上躺一个礼拜，
嗯，
啊胳膊好痛，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有天灾人祸导致你有那么一段时间身体
不适的。你的这个思维方式真的太牛了，我天，那就很难伤害到你。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会先回想一下自己啊，平时也受过那么多苦了，无所谓了，这都算什么，就听起来就
是
这种感觉。
就是你不可能有完美无瑕的人生。
倒也是，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啊，我这啊受着苦好烦，就可能会这么想。
啊，
你的想法完全不是，你的想法是嗨，以前都受过苦，这算什么？明显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你
就是总会受苦的，不是今天就是未来。
哎，那在你认识的所有孕妇里，你的状态是属于就是偏好的情况？
应该是很偏好的。对，因为像我在那个就是之前拉的有一些群里嘛，有一个就一般他那个群都是孕妇，就孕妇家的，然后有一个专是男的，然后当时他很有点意外，然后有些人还有点生气，因为我们在里面聊的可能都是非常女性的话题，
嗯，
然后突然冒出一个准爸爸，然后后来那个准爸爸说啊，我也不是故意，但是我老婆应该实在是孕吐吐到没有办法看手机，所以我加这个群，
嗯，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问问大家交流一下心得，
嗯，
也有这样子，
好惨，
对。
嗯 那皮特有没有加他们的那种群？
咱们那种群不会给他加的。
没有，没有。对，而且他完全可以，他连工作消息都能回，不需要我做这个事情。
你想一下，他连推进产房的时候还在回工作消息。
我实在是不敢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就是可能是什么护士之类的医生啊，这个准备生了，往产房里送，然后这个时候躺在上面的人拿着手机在那开始回消息。
那倒也不能。
有点恐怖好吧。那有没有什么就是蠢爸爸群聊之类的，有这种东西吗？
应该比较少、
哦、
应该比较少。我反正没有加嘛，我、没有加，但理论上应该也有、就是、
爸爸没有压力，
看书上
开始爆眼、
说句老实话，就很明显在至少在怀孕期间，你爸爸只能在旁边，就是就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自己上班什么不管，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就是不是说什么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这话不对。但是很明显就是社会上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很自然、
嗯、
就是大家好像也不会太苛责说一个男的在，就是你当然要关心，一般说你要关心关心啊、哦、
嗯嗯，
但实际的操作就是继续上班嘛，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
就是关心是靠赚钱来搞定的。
好像就是这样，当然、对，然后而且首先他比较厉害嘛，他基本上比如说怀孕9个月，然后前6个月几乎就在正常上班。
嗯、
这倒不是，这其实很多人这甚至就是上班上到最后一刻，或者是上到最后一刻。
他基本上就属于上班上到最后一刻。对，
上班上到最后一刻。
但这个我觉得其实跟产假
制度有关。你说最后一刻是指，哎，等一下啊，
我
开会暂停一下，我去医院了。
这真的就是真的有，我至少看那个群里面，因为我们公司私企比较随意嘛，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比较难请假的公家单位啊，或者就是纯粹就是比较严的私企。
嗯嗯。
他里面老板不会轻易给你放人的。
即使这个孩子就要掉地上了。
这可能。还真的就是你感觉到你要生了，然后你去了医院，然后从你生的那天起给你开始放产假。
哦，
这个就跟这个还就变成了，
这符合劳动法吗？
这肯定不符合，
很微妙，很难说。这个很难，甚至我们当时群里面就有人都看不下去了，就说啊，你怎么下礼拜就要生了，你就已经下礼拜
在
预产期了，然后她老公她什么老公，她老板还不放人。
嗯，
然后不仅不放人，甚至都没有开始给他安排交接的事情，然后他自己都很不爽，就是你干嘛，你真的要我在公司生吗，还是怎么样，
去老板办公室生。
就很
给了一些震撼。
对，但还有点就是确实他我们后来就意识到，就生他不是一个一瞬间，他不是说好像我预产期是，比如说 我预产期是1月1号，然后可以提前一个礼拜去住院、不是的，他其实就是说你如果快生了，他其实会有一些宫缩的那个征兆、你是感觉到你有那个征兆以后你再去医院，然后你去了医院以后，可能护士会查你的胎心啊，你去查这查那的，然后就判断你是不是真的要生了。如果他判断你离生还有一段距离，
他
甚至不会，
他送回来吗？
他会把你送回来。他的理由是住院不舒服，而且住院还要花很多钱。然后相比之下的话，你在家里待产还好一点，然后你可能就在家就待了几个小时，或者待了几天，然后你感觉好像、哦、真的到了要生的那个时候了，宫缩规律了这那的，然后你再去医院，然后医院看啊你满足入院指标了，把你收进去。然后你也有可能在里面那个就是宫缩在缩了，但是又有可能你那个宫口，因为宫口开到10指才真的能生嘛，不然那小孩头出不来。有可能就是啊，你宫缩开了3，在家开了3指，可是说剩下的7指在医院什么待了1-2天都还没有开全。但这个中间其实医生应该会上手段了，比如说去打那个什么那个打一些激素啊，或者说是用一些那种辅助的手段帮助快速开宫口什么的。但总之就是即使你满足住院指征住了院，这个流程仍然也有可能很长。
我听你描述这个东西，我感觉自己的某个部位一共2亿
换肢。
对，就这个应该就是很多人说的最怕那个疼的问题。但是这点我又非常好运的一点是我这块很快，就是我那天是早上午我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对，就是好像
得完这个消息我就去医院。
不是就是上午5点感觉好像醒了有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又是这样的，就是我网上也提前有看过，比如说有些是什么333的原则或者511原则，33就是指什么每3分钟宫缩一次，每次3分钟，然后什么持续时间3小时之类的，我511就是反过来，比如5分钟一次，一次1分钟，持续1小时。
哦，后面那个我在美剧里见过。
啊，是啊，对，反正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反正这种
就是你检测一个自己的规律是吧？
对，然后我当时就数啊，我是这样，我5点钟醒过来。然后我感觉好像有点，然后我就觉得难道要生了，我就赶紧先洗个澡。然后6点后我吹吹头发什么啊，6点我衣服都穿好了，然后开始6点数那个数宫缩，就那种其实宫缩感觉像痛经啊。然后就数了1个小时，好像满足这个指标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好像我要生了，来我们打车去医院。哦，然后我们当时
还在睡觉。
哦， 然后当时还想，哦，一大早应该他爸妈还没醒，然后呢正好就是我这样收拾弄一下可能要到个比如说七八点，那七八点的话他爸妈醒了，然后正好打个电话啊过来开车接，然后我们送到医院去，然后说然后去医院就是立刻检查，顺便一提因为待产要准备待产包，待产包我两三个月前就准备好了，所以直接拎上包就过去。一开始去医院的时候那个护士还说啊你这个有可能不符合啊，你第一胎啊第一胎有可能生得很慢的，然后就说，然后后来那个后来各种检查做完了说，嗯，你倒是符合入院标准了，但你还是有可能没有那么快生哦，就然后你要住的这个病房，因为我们选择要住那个单人病房，单人病房比较贵的，
嗯，
就几千块钱一天，
嗯，
然后说啊你要住着单人病房哪怕你没有生我也要按天给你算钱的哦，
嗯，
我说没事你就住吧，然后结果住了以后当天下午3:20就生了，而且我
怎么感觉护士不太靠谱啊，
但是我是特别快的，就当时他很震惊，
对，
就是，
我非常震惊
所以那天早上醒来有想过嗯今天我要当爸爸
没有，就肯定没有啊，我当时那种啊就那种感觉首先大概是40周才是一月多，
40周是足是那个就是到预产期，
到预到期，
但是满37周，
其实我们才是37周、
就是，满37周就，
然后书上是这么写的，就书上他没有什么311，那个是网上写的嘛，
嗯，
书上是写他会知道的我看了这个啊，什么叫他会知道的，那我怎么知道啊然后而且他大胆的说就是妈妈会很也会产生错觉，
嗯，
比较担心，
嗯，
然后当时我看的，因为他肯定也是第一次，当然废话嘛，第一次生孩子他肯定没有经验嘛，对吧，然后我五点多被他叫醒之后，就当时脑子里想，啊，应该不会那么快吧，怎么这么快吗，但是他说他坚持要去，但也不是说坚持啊，就是反正他说要去那打电话，
反正要去，嗯，
对，去了之后到了那边护士那个状态，我说啊那估计还要再过一段时间吧，
嗯，
对，然后我中午的时候就说 OK 既然他要住院了那我就要回去拿，估计再怎么说都要住一两天院，因为他躺在床上其实状态明显是不太能起身的，就不是能够再回家的状态啊，那估计要两三天还要做检查，回去拿个东西吧，回家的路上打电话给我说推进产房了，我说啊什么东西我居然还不在旁边，然后那没办法已经出发了，然后当时的预产包，对对对，这个还没说，待产包就是那些所有在医院都要用好东西，在之前就按照书啊网上看啊全部都准备好了，然后当时说拿这几个包，我都不知道都是他准备的，就是我知道那几个包，
嗯，
然后我就把那几个包拿过来。
你的发言一直在巩固这个当代中国男性的一个行为的一些
对，是就是嗯，
手足无措的爸爸，
手足无措，然后就带着，然后接下来我就下午等、
嗯，
然后东西都准备好，当我记得我应该还是多次确认那个包里有多少有哪些东西的，哪些东西在什么地方的，对，
哦，
然后哪些东西就是当然病房的时候还要在病房啊什么东西再去搞，然后下午就坐着等。等到后面再把我叫进去，其实现在也是就是可以在产房一起
陪产
、对，
嗯，
然后穿上衣服啊就进去了，对，但是我其实在这个节点之前还想说，就是他运气特别好，就是关于运气有很多很多不良反应，
嗯，
就那本厚厚的书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都在讲孕妇的这些不良反应，哪些是没有关系的，哪些要去医院查，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他稍微有一点不舒服，我就在那查字典，你是不是这个啊，你是不是那个啊，这个是不是要那个啊，他结果都不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不少孕妇会挺辛苦的，但只是他运气比较好，对，或者是我们运气比较好，对，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对，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不良反应，而且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每一个的不良反应还不一样，
嗯，
哦，
你昨天他正好在问我说有什么问题要问嘛，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怀孕的可能有的不是不良反应，我当时查的是什么，
你查的是
后遗症，
对，后遗症啊，那个清单有多长你知道吗，而且我还知道一个特别可怕的消息，就是孕妇的那个死亡率比我想象中的高非常多，它上面写的是5/1000，但是我后来在想这个信息毕竟它只是一张截图嘛，它的真实性是不是有存在，
有点存疑，
对，然后我又去查了一下中国的这个现在的情况是2022年统计的，它是6/1000，就是也蛮高的，所以你有知道这个信息吗？
就是我知道啊，就是问题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还是的，就是跟你打出租车有可能遇到车祸一样。顺便一提，我从小到大
这个人，
就顺便一提，我从小到大连车祸都没有遇到过，
我受不了了，
太可怕了，不要立 flag 啊，我很紧张的，我靠。
对，就
快点呸呸呸。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听说，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国家要拉生育率嘛，所以其实有一些大家很担心的那种问题，比如说羊水栓塞啊这种，就是
对呀，
死亡率超高、
啊这个、
然后这种情况下是说就是医院会不计一切代价强行把你想办法救过来。
哦、
你知道水羊栓塞这件事？
羊水栓塞
我不知道。
是羊水
栓塞，
羊水 OK、嗯、羊水栓塞的死亡率基本是几乎是百分百。
对，
我之前就是也是意外情况，就是小红书刷的好好的突然给我推个羊水栓塞吓了我一晚上你知道吗？就是他是说羊水破了之后、
嗯、
然后这个羊水我
就血液系统，
对，它会进入你的血液系统又进入心脏，然后它从发生到死亡非常快。
对、
哦、
就是几乎救不回来。
我的天、
嗯、
哎，那你进产房的时候紧张吗？就是本身你会担心，因为你知道嘛，但是你会担心吗？或者紧张其他的类似的情绪？也不紧张，我把这个消息回完再说。
没有，那时候我没有在看，那时候还蛮痛的。那个时候我有
对对
有人跟我问很痛吗？我想了想，我对他的描述是大概是最痛的来那个痛经的三倍痛吧。
你最痛痛经是多痛？
但很难形容，这个因人而异啊。
会眼前一黑吗？你痛经很痛的。
就是很痛，就是痛到那种，就是我的大脑不太能进行更高级的思维，然后就是我不太想动，我能说话，但我就不太想动，就没有什么力气和精力，就只能默默的。
OK，
就是我还能。
天，他真的好幸运，他怎么连痛经都，他不是特别痛的样子。
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包括护士说啊，你已经开三指了，完全不像开了三指的样子。然后后来因为我要
护士，
对，然后我还要打那个麻药嘛，因为有那个硬膜外麻醉，
嗯，
然后硬膜外麻醉也是要开大概到开到三指才能打，开到几指往三点六指才能打的，
嗯，
然后打了以后他说啊怎么样，打了是不是有感觉好很多了？我说啊你打了吗？打了麻醉我也没有感觉，要钝感全部都一起钝感。
所以你是剖腹还是
没有？我是顺的。
哦，
嗯。
天哪，你如果生在十八世纪里面就没有福特什么事了，这个流水线就是你生产的，根本就福特汽车就已经不存在。我天，
还是有不少细节，就是模糊的细节的，
嗯，
也没有像项目管理那样那么精确，
对，
嗯、也不像程序那样那么精确，就是、
嗯、没关系，就是很多程序是靠 bug 运行的，很多项目管理就是没事，没事，就是对方不知道就可以了，其实反正对方事情做成了，中间有些什么曲折你不用管，
中间对有很多细节，包括那个时候其实在产房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干，当时就想过，假如说发现的最糟糕的情况，
嗯，
类似于要我做选择题，那肯定是宝妈妈、
嗯、
对、
嗯、
这个
哎，所以现在医院还是可以再做选择题吗？
不，应该不存在这种选择题，这种选择题像是电视剧的悖论、嗯、
对，
就是讲起来的话、
哦、是不允许的。
对啊，就是不允许，
就默认宝妈妈吗？
嗯，好像
是
有这样的说法。
对啊，
就
是
医生是不允许说报销、
嗯嗯、
我不知道、
嗯、
我
只是、
啊、我觉得那种好像本来就很多是影视剧的，我看到非常
多，但
是
有一些新闻不是有说就是男方父母什么、
我觉得那个是父母的愚昧，不是医生的抉择。
哦、
okay,
就包括很多医生
根本没让他选，但是他喊着啊我要孩子，就类似。
对，包括很多那个医生自己、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医生开的那个公自媒体号嘛、
嗯、
他们也都讲，就是真正你在产科根本就不存在保大保小的问题，
嗯，
就是如果要说的话那肯定都是去救大人，
嗯，
就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电视剧可能就是出这个
夸张
夸张化了、
嗯、
加上有一些确实是属于愚昧的家长，愚昧的祖辈这样子。
嗯，我想起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疼不疼的事情嘛。
啊。
然后想起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人的骨折是有多疼，它是有个量化的指标的。
啊、对对对对。
然后说生孩子比那个骨折还要再乘个三还是怎么样？
对，类似有人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这、就是因人、
嗯、
这个因人。我当时但是你说我痛，我也痛的。我当时就是已经在不断的出汗，然后我就这样挡着眼睛，然后我就是眼睛，然后就是我在用网上看那种呼吸法，比如说很轻很浅的那种呼吸，然后来、
啊、
缓解所谓的缓解疼痛啊，或者说是我在眼前进入一种迷之像入定，或者说是那种禅定的那种效果，就眼前在放空我的大脑、
嗯，
让我大脑眼前像万花筒一样的，
嗯、
就是产生一些图案，总之就是分散注意力。就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没有用了，但是反正我当时是这么干的，
嗯，
然后就还好吧，就对我而言就把这个事情变得可控了。它仍然是痛了，但我觉得我把这个痛约束在了一个小的一个范围。
你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刻焦虑过，
或者说是 insane， 就是没有非理智的状态，你觉得有吗？
哦，我之前小红书上有看到，就是应该是有些宝宝他出生的时候还好，但是出生了以后发现他有一些不能说遗传病嘛，总之先天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类似有的宝宝可能那个先天性心脏病啊、
哦、
或者说是他有那个叫什么 胆管闭锁不全之类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些新生儿的一些。
这个是产检时候没有办法排除的吗？
先天性心脏病，我忘了能不能排除。它可能有很多种，可能某几种是排不出不了的。
嗯、
就是遗传，它前面会做一些畸形的筛查，会做一些遗传的筛查，但是这些都是有限的，还是有些是筛不出来的、
嗯，
或者说根据你去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月份了。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月份不能查，但总之过了月份有些检查就不能做了。
嗯，
然后包括其实我当时去弄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时间，所以我有一次那个大排畸，就是排除畸形的那个检查，我是没有做的
啊。
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就你要知道畸形率不高，然后我们又没有接触那种什么很容易致畸致癌的那种东西，所以就来
好恐怖的。
我们在知识的准备上会比较提早，但是我们在手续的准备上经常晚。
对
对，
你们看过那个猫咪咪吗？咪、
嗯、
猫咪、
哦、
对、
那个，
然后它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挺胖的一只猫，哦，就是、
啊、
我刚才就是这种感觉，哦，
哦，喵猫喵猫喵猫喵猫，
哦，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啊，对，就啊，没有那么大不了啦，就是我后面问的时候，
太酷了，你这句话没有那么大不了了，这个标题就是生孩子没有那么大不了了，
就是，反正我后面在月子中心里面很多服务人员其实也都是生过很多孩子的嘛，然后当时反正跟他们聊天，有一个人就是一胎时候也很焦虑，后来二胎时候就发现没有那么多事情的，然后他很多检查都没做，他只做了个别几个关键的检查，
哦、
就是
他是熟练工，
你可以那么说，
天哪，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焦虑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嘛，反正我当时担心的话，我会担心，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群里的，我们当时不是说那个群里有人，就是说宝宝突然胎停了嘛，
嗯，
对，然后我当时还网上查为什么会突然胎停，后来说啊，有可能是你因为睡觉的时候长期是躺着睡的，然后胎盘又在后位的话，有可能宝宝会压到胎盘的上面的连着的大血管，
嗯，
就导致他自己可能就是。供给营养不足，就把自己给憋死了。
嗯，
所以你这么，然后所以说建议是孕妇要侧着睡。
嗯，
这样子，
嗯，
就是啊、哦，好，这个事情是一个可控的一个事情，我有办法避免它，我就一直都侧睡。
嗯、
而顺便提，如果不侧睡的话，你其实身上那个肉被拉扯到也很痛啊，你也只能侧睡。
啊、我没有在怀孕，我现在就浑身在痛
啊，是吧？
会痛
啊，对啊，然后还有，但那个先天性胆管闭锁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办法。就只能说，就是这个，就是只能就是宝宝出生率，好像那个我看到那个小红书上，应该是那个人可能要想要办法等，是肾移植吗？但是不太可能有新生儿肾移植吧。然后反正那宝宝后来就没有了嘛，就是出生了以后大概五个月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这属于先天性疾病。你要这样的话，其实我也有亲戚，好像他宝宝是有先天性疾病的，所以出生不久后宝宝没有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说，就真的落到自己头上了，可能会很感觉很糟糕，但是。就如果说，但如果说真的出现这个事情，那也只能就是啊，有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我到时候再面对吧。
嗯、到时候就
也没办法。
嗯，也好，这样你至少不焦虑，心情会比较好吧？应该
就是只能焦虑那种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啊。
确实，这大部分人焦虑就是因为他在意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这也是焦虑的
来源。所以焦虑都留给了老葛。
但是。我认真说一句，因为我跟那个 Peter 之前就认识嘛，就是
知道你们
之前就见过嘛、
啊、对，
所以说他在我眼中形象一直都不是什么就是特别就一直开朗，他感觉一直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所以说你说他焦虑，我也想象不出他更焦虑的样子，仿佛他平常那个状态就是焦虑的样子。真的是，就所以呢，
是哪一块什么时候哪一段时间，虽然其实都很焦虑，但每一段时间的焦虑不太一样。对，
就是产的这个部分吧，比如说你从
这个产的这部分，
怀孕的部分是吧？
嗯，
怀孕部分就是首先这样，首先你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嗯，
然后你担心他的情绪状况，
嗯，
然后你担心宝宝的身体状况，
宝宝的情绪状况，我帮你
就其实那个没有，但是你确实发现这三者有些时候是矛盾的，比如说在书上说，宝妈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对宝宝好，
嗯。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事儿，因为很明显这件事就是做对于他来讲其实徒增压，就你跟他说这个事儿，你就是让他增加压力嘛，那就是会让另一件事儿变得不好，就是大概这种感觉。所以
难道是看一遍书下来还是什么都不做是最安全的吗？
不是，你只能在旁边，就是有些事情就是调解嘛，就有些事情会跟他交流，有些事情想想哎呀也就算了，也就算了，无所谓了。对，
嗯、
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应该也没有，我应该完全没有，因为我自己也不爱锻炼。对、
嗯，
就是说什么孕期要锻炼啊什么的，就
哦，对你孕期有去进行一些运动啊？
我本来就不锻炼，然后我这个情况，我强行要你要说做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什么那种就是类似于你也不是鸭子座吧，怎么说，就是比如说做臀桥啊，或者说做一些别的就是低强化，
怀孕的时候反而做臀桥，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要舒展你的骨盆、
哦、
然后说就是确保你的骨盆拉伸开最后比较好生，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说宝宝一直没有入盆、
嗯、
没有入盆就最后不好生嘛、
嗯、
所以有些人可能足月了以后就会不断的去走就是走楼梯啊，或者说是干嘛的、
哦、散步之类的，
对，然后就是想让宝宝去入盆之类的、
嗯、
就我大概做就这种程度的事情，
嗯，
对，就对，所以、就是、
因为没有运动基础啊，我这个时候更再去运动不是早找死吗？
最焦虑的应该是在产房等的时候吧。
经过这么一长串，你就会最后发现，其实你作为爸爸吧，真的没有什么能做的，就是你把自己手头能你看见的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嗯、
你发现之后的很多事你也做不了、
嗯、
就是你只能默默地握着他的手，然后告诉他加油努力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
哦、但是
痛也痛不在我身上，孩子生孩子不是这样，死亡概率也不在我身上、
嗯、
就是这样，就是把自己，所以就是说把自己能看到的所有事都做
了、嗯
啊、包括、该看的书也看了、
嗯、
了解
能做的全做了，
对，然后怎么办呢、嗯、就这样吧，对，然后包括要跟他沟通的能沟通的都沟通了，其他的就该我们无神论者是吧，共产主义斗士不信，但这时候嘛，就赶紧的那个什么，把自己什么上帝啊，什么佛祖啊，
嗯、
对吧？什么都偷掏出来嘛。
有什么请什么了，反正
有什么请什么嘛，财神啊，财神爷啊，关老爷啊，反正都该什么。
财神出来说，是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然也没什么好做。
那展开期待吧。
对，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好做，喝水就可以了。
喝水，
多喝热水。
所以哎，等会儿，那如果就孩子出来的时候是你俩谁先看到，他先看到什么？
他先，因为当时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之前说的有一个不是最精准的，是这样，就是你当时比如说在，不是你是我
你
就是其实他会把孕妇先拉到一个地方是待产房、嗯、然后就是那个房间里可能其实加起来有十几个人，然后、那个、
就大家都是马上要生，
对，大家都已经在宫缩了，在等、哦、就是比如说在那个情况下，然后我不太清楚是所有人都会被拉到那个特殊房间，还是因为我们要求加了一个那个类似于就是可以让家属陪产的服务，所以把我们拉到特殊房间去了，就是那个房间里面因为都是产妇了，所以其实是不让家属进去的，是我们加了那个服务以后，我们进了另一间高级的产房吧算是，然后里面也有护士去加油加油，就是打气、
啊、有拉拉队，
然后也、
嗯、
对，有拉拉队，然后可以让一个家属进去陪着，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进了那个房间里了、
嗯、
然后在那个房间里他肯定比我先看到了，我又看不见我自己宝宝那个症状、
哦、
我记得你当时说就是、
嗯、
你当时看见那个画面还挺震撼的，挺吓人的、
哦、对，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哎，所以陪产爸爸是站在什么位置？
侧面，我的侧面，
侧面，所以我也只能看一眼，
啊、握着他的手吧，你
对对对，就是当时，而且还有就是那个，因为是产，应该叫产护士还是
导乐？
导乐就是他会让你，比如说拿水喂他喝水。喂他喝就是让他
加油打气的事情，
就是对，就是在旁边做这个事情，所以稍微有一个行动范围，理论上那个时候我可以看到那个景象，对，但是接下来主要还是保就是呵护他，
所以你看到了那个宝宝出来的景象吗？
一个崭新的生命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上，
有点印象，对。
有点印象，
但是应该整个过程因为特别快，主要这个事情就是又是就只能用运气好说嘛，就是糯米，
孩子他妈，
孩子他妈就是产后，当时就是他可能那时候还比较迷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告诉他要用力，
嗯，
告诉他要那个的时候，那个导乐就两位导乐就旁边去拿了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回过头一看，哎，等一下，你不要再用力了，他要掉下来了，就大概是当时这么一个快的过程，
掉下来吧，
就是。就是出来的比较快，
对，是出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如果出来太快会导致撕裂，但其实当时已经出来有点快，
嗯，
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裂伤，我有大概二度的裂伤，
嗯，
所以后面是缝了针的，
嗯，
对，
我又开始
好痛，我也在痛，
所以你以为你做的那个痔疮的那个中有个洞的坐垫是怎么来的？
原来是你做的，
对，
我还觉得很舒服。
因为当时下面有个像缝针的针脚，
对，但其实这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状态了。对，就是当时我们他已经生完了之后，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宝宝生出来，然后会趴在他的身上，
嗯，
啊，然后就都看到，
嗯，
然后这时候会观察一段时间的时候，当时就又有一个别的事情，就是听到隔壁的产房，那个妈妈那个撕心裂肺叫的声音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一到就是啪越来越近，就你能看到很感觉很远的东西，原本很远的东西、哦、一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会儿进来一会儿、
嗯、
啪就直接在门口开门了，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醉声音，是因为那边缺了东西、
嗯、
那个倒了一道一道门开的、
嗯、
开
在
拿从我们这要拿东西过去、
嗯、
就当他开门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
哦、
就当时就很吓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后面要把那个对有什么东西要过来了那种感觉，
恐怖游戏的感觉
对，然后、啊、当时听着就是哇，这也太吓人了。那个
对，那个就是电视剧里面那样子，那种撕心裂肺的。
关键它时间还很长，就是。
对，我们那边那个导乐还说什么？哎呀，就是你生的很快，就是都没有机会让我啊，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导乐就是在孕妇生的时候，旁边就加油呐喊的。
嗯。
然后这个职业，我后来看那本书，
这是个职业吗？
这是个职业，
这是个真实
存在，这是一个从古希腊开始就有的职业。
他们原本是给奥林匹克运动会加油呐喊的吧？
就是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这种，就是不如护理产妇吧，就是帮助提升就是产妇生产的这个效率或者心情或者各方面的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职业。然后这些人可能自己就是比如说产妇是有生育经验的，我说就有点像可能产、
哦，
我说中国古代应该有类似的职业，三姑六婆里面应该有这种类似的职业。
嗯
对，就是然后我们这边导乐还说什么？哎呀，你就你生的很快，不然我们都没有机会跟你这样加油加油的跟我这样说，你知道吗？我就哦，
今天工作结束的非常快，
对。
我们优秀的 PM 就是让下面所有需要执行项目的人都能很快的干完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们在哪一刻就是意识到
看到孩子趴在女方的身上，
嗯，
有没有什么实感？就哎呀，我是这小孩的父亲，这种感觉
就没有，其实还是不太有。对，
你谁啊？
我有一次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盯着这个孩子，然后看着他，然后当然没有什么严肃认真了，就是。
嗯，
我就会确实会有种感觉，就是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你是
哪里来的，或者说什么叫父亲的实感也不太有。我脑子里现在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啊，
嗯，
这个可能不太有点难听，就是当你可能这个所谓的父亲的这个那个念概念呢，是在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比如说
谁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
我行使我父亲的权利的时候，
嗯，
比如说他真的。
打宝宝
比如说他六七岁了，他听懂我说话了，我说来帮我去倒杯水，
哦，
在那个时刻才有。
你这个描述有点，你换个例子吧，你这个例子像是我有了个夫人，你这个
现在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
很难说
进行了一些这个父亲才会有的举动，不一定是要求他做什么事情，可能是一些关照上的事情，
嗯，
也是有可能的嘛。
嗯
你觉得直到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这种明显的比较，
我也不知道，我反正现在没太有，没太有，就是现在就是要照顾一个婴儿，
嗯，
对啊，这个婴儿是，
但这本身不就是比如说父爱或者母爱吗？就是照顾婴儿这个事情，
对啊，所以可能就是说他不对，会最终让我非常明确的说啊，我有一个做父亲的感觉了的感觉，
嗯，
或者说这边重点可能在父亲和母亲上，也许换一个词就是我现在是个家长了，
嗯，
那可能不太一样。
嗯
啊，对吧，就父亲母亲这两个词儿覆盖的东西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但你说我是一个照顾婴儿的家长了，
哦，
那该倒奶粉的倒奶粉，该换尿布的换尿布，
哦，我好像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你还没有成为所谓的就是父亲，因为父亲是一个给人听起来很综合，
对啊，
很多方面的一个事情，
啊，
你可能要对这个孩子进行人生观啊或者说价值观的一些传承灌输，
对，
但目前为止你的想法就只有我要照顾好这个孩子，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没有，是吧？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一般谈论父爱都是谈论两成年，几乎是两个成年人的谈论，
对谈之类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才谈父爱，就是基本上不太会说我喂你奶粉是父爱，
啊，是父爱，
对，就不太包含，
嗯，
虽然我就是要做
这
事
谁都能干，不一定得是我来干，就类似这种
好像会包含在母爱里面对，就是哺乳这个事情会包含在母爱中，
嗯，
但是你要说家长的实体实在是有的，对，那肯定是有，毕竟要做，
所以现在也就是你们两位现在也不会就是比如说要让孩子就是他就想干嘛干嘛，反正也不会，
不，他现在也干不了啥
对对，还没有到教育的那个层面，
嗯，
就是现在他是一个抢先体验版的人类，他很多功能还没有更新
你觉得到什么时候算是个 1.0 版本啊？就因为现在服务型游戏很多嘛，所以说后续还是可以很多的更新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他什么时候算个 1.0 的？是开始说话吗？还是开始走路吗？还是什么上幼儿园吗？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就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了。你好 好像可以把
他自我意识的时候，
至少能听懂人话，能说话吧，就听懂说话，
嗯
啊、自己能说话。
一点零以后，你也可以去2.0
嘛。
正常孩子是一岁左右，
一岁左右会说话了，
嗯，
对，但是应该
学说话，一岁开始学说话，
学说话应该也没，确实确实，
一岁开始
我到现在都不太会说话呢，我也不能要求人家一岁就会说话，对吧？哎
，我记得看过一个那个知乎的提问
啊，
然后说为什么全世界所有语言那个
爸爸妈妈
母亲的那个声音音调发音都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就说这是孩子原生态能发出来的最像人声的声音所以说就导致他能自然的发出这第一个音也就是他是母亲的意思因为那就、嗯、对对此父亲是不是觉得
没有啊其实那个我就是
但爸爸也是类似的发音
对啊都是纯音嘛爸爸妈妈、
哦、也确实啊
我觉得我宝宝好像可能更容易发出我可爱这样的声音但是他时不时会发出我看阿关
他可能是在说 OK
哦，宝宝好洋气
所以那比如说现在这个阶段虽然没有做父母的实感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压力嘛肯定应该会有嘛就觉得
方面的压力、
哎、担心这个孩子哎呀这个事情会不会做错呀、
哦、
或者说将来有一些规划、
哦、这个我问过他我说
我先说一个我听过一个最经典的说法就是我的一对夫妻朋友然后当时孩子刚出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说这孩子长得要像我可怎么办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得很丑你知道吗、
哦、我们之前可能担心过这件事情但后来看宝宝长得好像挺清秀挺好看的就没有特别担心这件事情、
嗯、我只是随便插一句、啊、
对
就
类似就没有我们可能想的就是哎呀就是宝宝以后要是追流量明星怎么办、
啊、
什么这么远吗
刷怎么办是吧虽然我不知道刷在这个电台能不能算我不知道观众是怎么看待、
哦、没关系我可以给把那个两个字消音啊，就会担心他染上一些不良习惯是吧但这个确实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了
对都在闲聊、嗯、就是更多是闲聊
是、
啊、想到了就聊
对我们后来还在哦，就是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些就比如说微博上看到个帖子说是什么那个妈妈她14岁的女儿买谷子就谷子就是20元周边嘛、
嗯、
然后他就首先他女儿自己肯定是没钱的所以他钱都是从他父母生活费里去扣怎么样、
嗯、
然后那个女儿买谷子买到后面就买那种所谓的股圈内人的神级谷子上万元的那种
哦还有这种东西就是很贵的周边
对对就买很贵的很贵的那个谷子然后那个谷子买了他就很虚荣嘛就是然后就是好像很享受谷圈里的小伙伴说哎呀不愧是某某富婆啊怎么怎么样的、
啊、
这种感觉、
嗯、
然后那个妈妈就很无助她就说我觉得我已经很理解我女儿了她想要这个东西我也给她钱让她可以一定程度去追反正可能买个东西就几十块钱甚至小100块钱她觉得女儿开心一点然后多一个什么考试考不错小奖励买个开心也可以结果女儿一步一步走向了这样一个如此虚荣的一个境地然后她就很无助她就在网上求助网友她说这个变成这样怎么办是我教育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
嗯
然后我也在想说万一以后我们小孩这样怎么办因为这个其实只看那个帖子里面会觉得这妈做的挺好的
嗯
对然后关键是那个小红书底下、
嗯、
不是微博小红书我忘了反正可能两边帖子有搬运嘛底下评价都说、
嗯、
如果我这样我妈早把我打断腿了
哦、
之类的、
嗯、
但是我们也不太可能就打他所以我们意思就是可能就是以后我们要在生活中
打他
打
打断他的腿
这个结论是这样的吗
打断他的腿
但说实话我觉得在我的想象里可能是比如说10年之后有一个帖子然后是上面写着我的妈妈一直工作不管我怎么办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就你要知道我其实这个周末理论上要加班、
嗯、
然后在现在宝宝又变成说他一定要晚上大概8点就被撵上床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们吃完饭就开始准备把他 撵上床了因为
把他撵上床是这个词用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想他睡觉前他要吃奶他要换尿布、
嗯、
然后可能还要就是把房间的灯给熄好然后把亲亲放在那边然后给他哄睡、
哦、
怎么样的他哄睡不是一瞬间就关电、
嗯、
关电源他是一瞬、
嗯、
他是有个过程的然后因为他生长激素一般是90点分泌嘛为了让他不要变成小矮子要他长高一点就至少得1.3米吧对吧男孩子至少也得1.3米
多大1.3米啊等一下我们说的是多大年龄的1.3米
男孩子嘛至少怎么个1.7米啊怎么对我有对吧
没事现在的孩子长得都高别太担心我看那小孩都1.8米、
啊、
什么
啊对但是就是就没有我觉得只要就是他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了不要就是我也不希望他太高我那样我觉得也有点、
嗯那万一人家想打篮球呢对吧
这个就看他自己了、啊、总之就是讲起来他要早点睡觉但问题是我们平时我们是半夜蹦迪的人啊、我们玩游戏玩到半夜
观众听众朋友们，刚才停顿了一下，是因为啊，我们的嘉宾说到这句话说到一半，然后开始抬头看自己的父母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就是，对啊，我们可能会玩游戏玩到很晚嘛，或者我们工作加班到很晚，对不对？但是宝宝这个样子，我们就得保持安静。你说我们怎么搞？而且还有房间保持，而且关键是你还不能离开房间很远。宝宝可能万一他半夜突然哭闹，
有什么事情，
你干嘛？你得照顾他，
嗯，
就很然后很尴尬。然后后来昨天晚上其实是宝宝哄睡了，我说。我说明天开一会儿，我去加会儿班。
啊，对。
那我也非常理解，突然为什么就包括网上有一些那种就知名的游戏博主或者游戏圈里的人，
嗯，
然后就说什么，哎呀，就变成什么要把女儿哄睡了以后，半夜开始悄悄打最新的怪物猎人。
哦，确实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对，
开始逐渐理解了。
尤其是你也很难跟宝宝解释为什么你不允许他玩这些游戏，但是你自己又在玩，你没有以身作则。
嗯。没事，幸好你的孩子还没到这个阶段，他根本
哦，但是
可以解释啊，这些游戏都有年龄限制。
对啊，这些至少我们
你到了年龄你就可以玩。
对啊，啊对，这是6+游戏，你到6岁你再玩，这是12+。
那还有点就是真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游戏，一方面是所有综合这种多媒体的娱乐产品。你同样你也可以不说游戏，我就给宝宝看 iPad 上的什么动画片，看一天我不管你。那不这也是很放弃的一种养法吗？不可以那样养啊，
确实。
但如果那样子就意味着我们也要挤出我们的时间来，
嗯，
那样子我就这个可能后面再说吧。但有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说抽一段时间，我们也得跟电子产品尽量隔离，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宝宝的游戏店上陪他一起玩游戏。
你们没有想
过陪他一起玩实体的游戏，
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就是让他睡的时候你们也睡了，那就索性对吧？可以这样吗？
就看吧，因为想起来宝宝睡眠所需的时间跟我们也不一样啊，我们不需要宝宝睡像宝宝一样睡
啊，对，他也不是睡8小时，反正是吧？对，
那对，
他要睡更久。其实
我其实想起来怀孕的时候，好像有一件很担心的事情，就是他睡得比较晚。对，对我当时候已经调整作息了，开始调整作息了，但是他调整作息比较困难。
嗯，
对，有习惯上的问题，我想起来这个事情了。对，
我当时也很纠结，但是我就睡不早。
但这对
我记得我那么段时间我还是早睡的，但是后来好像我这些我坚持不下来。
对对，其实也睡不着床，失眠。其实那时候失眠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记得有。
哦，对，没有，还有就是就扯得痛，躺来躺去，你直接睡不着。
对，
好，
反正是这样的情况。
天，
所以有一些理论知识是没有办法被实践的。
就对啊，对，就是
你知道可以怎么减缓它，比如说你在肚子里垫一块，垫一个枕头。
嗯
嗯，
对，没有，它理论知识告诉你没办法
啊，对，
就是这样。对，
你的缓解办法是肚子下面垫个枕头。
对对，它告诉你一些缓解的办法，但不一定有效。
嗯，
然后甚至它会告诉你什么。我记得你有一些说他甚至会说，比如说你如何缓解疼痛，使用像瑜伽，反正越来越神。中间甚至有一些
冥想入定，
对，有一些像是
很抽象的，
更神秘学，更偏向神秘学那一块的方式。他告诉你没有理论研究，没有证明它有效，但是有人说它有效的，
偏方的感觉是不是？
对，都快往那个方向走了。
嗯，
对，但就是这样。
那确实，你到那时候你没有办法肉体上直接缓解疼痛，你就只能在精神上找一些方法。
哦，哎，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刚才啊，妈妈出去对孩子进行一些操作的时候，然后这个爸爸在屋里面跟我们当然没有录下来嘛，就随便瞎聊，就是说孩子他如果比如说哭闹了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你并没有一个目前没有一个能力去确定他的这种哭闹代表的具体是什么，然后要怎么解决，而是把所有的事情挨个做一遍，然后来像检查一样从头到尾做一遍，然后确保的舒适，是吧？
对，然后最后一个检查最后一项就是算了，你不就前面的所有检查全部做完，最后一项就是他让他对没事，就是这样。
嗯，
就是就放一放，
就而且你就看那本，就是我们看那本书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宝宝哭闹是所有父母都会很头痛一件事情，然后
对，啊，
对，然后他就会讲到就是说，就是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办法，也让你作为父母不要那么操心。他也说啊，宝宝每天可能都会有无意义的哭闹，会哭个几十分钟几个小时的，没事的。
那么多吗？几个小时？
他里面说几个小时，但我觉得我们宝宝没有那么多。
对，就不同的宝宝就是不一样，
对，
差别很大。
对，然后有一些所谓高需求宝宝就是天天要被抱着，我们宝宝不是高需求宝宝都还算好了，
就还好一些。
对，不然照顾起来就很痛苦。
对，
然后就对啊，然后比如说什么宝宝，而且就严格来说宝宝有那个不同的哭声。
哦，对，
那种说法，
就是，能分辨出来吗？
现在我觉得我能分辨出来，那也不多，就主要还是要结合他的作息一起猜。哦，好像这个时候刚喂过没多久，不应该饿呀，那这个时候应该是闹困的或者是不舒服。
嗯，
哦，有时候还是有用的，比如说那天他就晚上哭，就说为什么你哭闹啊，然后后来哦，好像你太热了，他背后都是汗。
嗯，
然后想哦，那就是因为天热了，然后本来给他床底下他躺过去垫了一大块毛巾，然后那个毛巾拿掉了他就不那么热了。
哦，然后他
就
不哭了，
闹了，对
啊，就是确实是有效的一个处理方式，
就对，这太热了嘛，就是也属于检查项之一，
嗯，
你摸摸他后颈有没有出汗，
嗯，
或者后颈有没有太热。
哦，那还不错，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就是模拟了一句，就是为什么你在哭闹啊，就类似这样的一句话，
哦，
我就在想，就是我估计可能也有不少人，他是就是真的是长时间保持在那个想，哎，你为什么在哭，我又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为什么在哭，然后他就崩溃了。应该也有
死循环了是吧？
对啊，
写程序就死循环了，
就崩溃了，就蛮能理解，
嗯，
这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对，
天
啊，我刚刚也说嘛，就是对于特别是现在家庭越来越小的状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挺困难。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什么以前人家庭比较大，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就家里人很多是吧？
对，家里人很多，
嗯，
七大姑八大姨的。
你抱一个小时，我抱一个小时。
对，就不太
会。或者也是见过嘛，就觉得啊，哭是很正常的，没所谓。就是而且不会像现在，就是大家好像生的也很少。
哦，
所以就是好像就是啊，就是就感觉要拿全身就所有评级都 S 一样，就是哎，宝宝哭了，我要怎么办？我要立刻怎么做？为了拿那个 S 级评分，就
很想做全分妈妈，就是
就
满分妈妈，
不可能啊，你累死自己了。
对，就可能有些时候也会，比如说，就是可能要求太高了，就是说要一个六边形战士，就其实可能别人某人听到说你在某一项做的是个 E，会觉得不行，你应该做 S， 应该做 A， 应该做成那样，
嗯嗯，
但实际上就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项，每一项全做到 A 全做到 S 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
对，就是有些时候你有一件事做个 E 或者做个 C， 就是，
嗯，
就是其实也挺自然的，
嗯，
就是也没办法，这是一个调整过的结果。对对，就
我们还没有在最难受，我们还没有开始教他读书，教他做作业。
哦，你们教他读书教他做作业不应该很轻松吗？考虑到你们两个这种就
是
知性的。
我觉得
并没有，
我就看宝宝情况吧。因为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小时候就是我背单词，就是老师布置背单词这个任务，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很能理解我要做这件事情，没明白就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或者
哦，你
没
有掌握方法。
类似，然后就第二天英语默写就全错嘛，
嗯，
然后老师把我留下来，然后留下来的那个时候，我说啊，就是。哦，我原来我要默单词啊，然后就开始稍微背一下，然后下午留堂的时候默写，我又全对。老师说为什么这人全对人留下来了之类的，就是会有些这样说，就是他不是不会，他是在那个节点你很他也不知道
这个脑袋上的弦没有接上，
他没接上那个弦，
嗯，
然后就是小孩又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是新的一个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描述，
嗯，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嗯，
然后有可能有一些老师他自己，比如说老师或者家长，他用自己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思维去跟他交流的时候，
嗯，
你不知道其实你们是不同频的，然后可能小孩做什么事情他又描述不出来，然后就会导致被骂，然后他被骂他又会冤枉，然后就这那的，
嗯，哇，你考虑的好好细致啊。
对啊，因为我记忆力好，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些感受。
所以你们两个人有交流过以后的教育？
我觉得首先我们俩要对齐，这个交流是很有意义的，就我们俩要对齐，说我们就针对某件事情是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啊？这个要，因为我这还是要持续性交流，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问和回答，所以他最近可能睡在那儿，我们俩就会再聊以后他刷某个短视频怎么办啊？如果他追流量，
然后在孩子脑子里的回忆童年的做梦的时候，就有人在说这个短视频，我要看一下。
对他说的什么？对，就类似于这样。这个是一方面我们交流，另一方面我应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但是大概在他出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有点小焦虑。可能说我们解决焦虑的方式就是去看相关的网上的知识去了解一点，
嗯嗯，
就是了解之后你发现。也不是说不焦虑了，但是你也不一定发现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可能稍微不焦虑了一点，应该是这种感觉。对，
嗯，
那就是。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会儿，我当时就在想，你就儿童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呢？
嗯，
应该看什么学科我都不知道，对吧？然后稍微问了一问，然后我看了一个叫发展心理学
啊，差不多。
对，然后但是现在的理论看完之后，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受很多因素影响，
嗯。
他也不单单你就刚刚说那个骨子的事情，就是其实也很自然，就是他混的什么圈子，他交的什么朋友，
哦，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
对，他的同学，他的老师是什么样，而且发展心理学他甚至还强调你这个人本身还在影响环境，比如说他在做某一件事，就在某一件事情上其实性是随机的，
嗯，
他是选择更激进的做这件事还是更保守做这件事，是在那一刻他很自然的做了，
嗯，
但是这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会反过来使得比如我们对他这个行为不满意，然后产生了一些反应，这个反应又回过头来，就是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嗯，
对，就一定程度上一方面我们会我在想的是我当然就没有跟他交流过，就一方面我们会努力的去把一些事情做推一推， 但就这和前面一样，就是到后面你也会发现这不是完全能自己决定的，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出现了一些稍微没有那么如自己心意的事情，是长八九的。
嗯，
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就也看开一点吧。
嗯，目前从你们举的例子来讲，好像只是要求这个孩子别看短视频，别的好像还没有具体的要求。
但其实也有很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应该讨论，如果是
哦，我们好像有聊过，就是如果这个小孩之后，那个他上大学方面。比如说他上不了大学，
突然又这么远了吗？
我的天哪！而且不是，为什么你们想的例子都是那种哎，孩子有坏习惯的感觉？
小年糕现在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对，有没有算那个数字吗？
好可怕！
当时我们就在聊这个事情，就想，我就想知道你们其实没有算是不是？
没有
啊，
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没有搞什么高考。
在这个房间里，现在就开始贴一下，
好可怕哦！
我现在搜一下啊，就是他大概是哪年高考？
说不定那时候高考制度已经瓦解了，没变。
这个说话小心点。
也是，反正你的电台关我屁事。
我
自己负责。
我倒是经常举例说，兴许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战争了什么的。
对，他要去同意，他要去同意。
你们两个都好激进啊！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对。
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是我一直在就是。
你在算自己孩子还有多少年？
我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像知识这件事情，它是可以被任何一个人去教给小孩的嘛？
是。
但是就有一件事情是很难对待，就是如果小孩在学校里他受到霸凌
啊，
你作为父母对要怎么去对待这件事情？
你想过这个吗？
我觉得有点就是首先就是这个事情有点难预防，你要做可能也就只能让他培养健全的人格，让他有足够的朋友，
如果发生
了朋友多就比较朋友多就不太容易被霸凌，
确实、
或者就是这个人会不会他足够的迟钝没有意识到这件事，
找一些
只要我没有感觉到自己被霸凌。
这个太糟糕了
真的是，或者就让他走路走得超快，霸凌就真正的
什么霸凌
人要有一技之长是
吧？但是有道理啊，就是包括就是网上有说那种什么独身女性如果走在外面，有些情况下有些女性就不容易被人搞，为什么？这些人走得很快，你就感觉到就是那些人追不上她，就有些人如果唯唯诺诺看起来就很好拿捏，就会容易被欺负。在宝宝上我觉得也是，就是培养她这种突突突突突的感觉，然后同时还有很多朋友。
我的天哪！不是，你知道正常人说哎孩子被霸凌怎么办，然后什么啊这个去面对那个霸凌者教育他们或者找他们家长那些，然后你说你让自己孩子走快点，我就这
么鬼。不是，你要知道你说的问题是问题如果发生怎么办，我们从一开始想办法预防他，预防的办法就
是
让他不要被霸凌，怎么不被霸凌，多交朋友。
我觉得多交朋友这个听起来合理点，那个让人走得快的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我天。
哎呦，好好学习了。其实我之前还正要看了，就好好学习的不太容易被霸凌了
啊。对
对，至少在国内是这样，
而且学习好一般会被老师罩着嘛。
哦，有道理。
对，
竞选个班长什么的，
对，就成本比较高。
对，
竞选个班长什么的，就是，当然这个就太那个了，
嗯，
就是真的到他被霸凌了，还被发现了，就是有些时候是个难题，我觉得这是个难题。对，
等发生了再说吧。
之前去过健身房的时候，见过就是叫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健身的，就是整个就直接带着过来健身的，那就是健身也算是一个
啊，
武斗派强化自己，
你至少看起来不太好。
所以有段时间那个儿童的跆拳道非常流行，
这个事情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是让小孩建立自信
啊。
对，
这
个还比较合理，这
个其实很合理。
对
。
哎，有没有考虑过给孩子？接下来要报什么？
哦，不过说到这个，就是让他做独立游戏啊。
啊，
现在不是流行做独立游戏吗？ B 站上一大堆人在那边做独立游戏的。
B 站开了个活动啊，但是无所谓，行，你接着说。然后呢？
就是反正我因为时常会搜一些技术的东西，然后 B 站就给我推说他其实各种独立游戏团队在那儿，
对，他们会自己发视频嘛，
对，发视频宣传嘛。然后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好像在孩子的眼里做游戏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流行啊，我这个不知道。
当歌手当网红应该挺酷的，做游戏这个事情
我
不是很那儿的事情。
在他们想象中做游戏可能感觉跟打电竞差不多。
哦，
就玩游戏多，然后跟他们说做游戏是也游戏是这样的。
哦，对，换个说法就是这人能靠游戏生活，他很厉害。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对，
对，
就好像还有点流行，我觉得有点流行。
那你天生就是
可能
你是为这个事情而生的，孩子就是为这个事情而生。就
可以教一教，这就有一些前置的方法吧，我觉得。
哎，这样，那换个方向吧。你看这孩子现在听起来特别受欢迎，对不对？如果他霸凌其他孩子，你
推，我跟他推。
这个
还你霸凌别人，我们就当爸妈就霸凌你，让你感受一下，你不就想玩权力吗？ 不就想玩权力吗？
太可怕了，对。
所以啊，认真说，就是有什么具体的期待或者说规划吗？
能够适应不同的社会情况，万一某天真的就是啊、哦，我国经济超级腾飞，
嗯
啊，然后就是拿着甩着钞票去打车。
啊，
那种感觉，那个
泡沫经济吗？
我没说
日本吗？你说的这听得像日本？
九十年代
哪里大跌10000块钱打
经济
打
如龙鳞，
如龙鳞啊！
那这个情况下，他也不要迷失自我，或者说这个经济极其凋敝啊，满大街都是流浪汉，
嗯
啊，都是 homeless， 你要去那个自动贩卖机下面去扣零钱，
这是如龙七是吧？这
种好极端，我真惊呆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幸的成为那个比较穷的那个人，那他也能够面对生活。
你眼中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发展的？都是极端啊！我的天，
没有啊，这是极限法啊！你把极限值都给 cover 住了，那他中间他就更没有问题了。
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情绪非常稳定的一个人了。我觉得他到这点倒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嗯，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对啊，就是你对他好，然后你让他知道，就是啊，很多事情是 OK 的，就是你可以尝试，就是做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些人就是小时候什么汤洒了都要被爸妈嘴，就汤洒了就洒了，有什么关系？你把汤擦了不就？你把洒出来汤擦掉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骂他呢？之类的。
哎，这个就很健康。
对啊，就是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就对啊，就类似于这种事情，不要让他正面去磨损自己，让他可以知道啊、哦，我有的起点，我又可以不断的去积累更高的起点，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哦啊！我天哪，太棒了！这个听起来应该是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会想，哎，当时我妈要是这么想我就好了，直接开始掉眼泪。
哎，现在社媒上确实有一部分家长，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小时候受过父母的一些就是不公平的对待，比如说随便一个东西喷洒了也会被骂，或者说父母心情不好也会被骂。
啊、
但是他自己的小孩，他现在就会额外注意一点，他就希望、
确实
让自己的小孩知道是自己是被爱着的。
嗯、
对对对、啊，这个就很重要嘛。其实他只要被爱着，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对，就有一说一，就是比如说我，包括我面试那么多人，有的人他不是能力问题，就是纯粹就是你能感觉这个人的整体心理状态就很，就感觉这个人就被磨损了。
哦。
然后以至于就是那同时，如果我有那么多个竞争者，大家能力都很 OK， 那我肯定选那个感觉心理更阳光那个人嘛。
嗯，
对啊。所以就是心理健全与否，或者是这种气质啊，这种各方面的这种气质，都会影响他未来的，对、都会影响他未来的一个可能性了。
哇、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也看未来，你说国家要发展什么样的科技树，它跟着那个科技树走，你不要硬熬时代的大腿、跟着时代大腿走，你就不用太费力。
我们俩。可是我们四个人在这里聊这个好像完全没有可信性，四个做游戏的人，
我们四个
都
是一个产业的。
哎呀，但是说好听，我们是互联网产业嘛，对吧？互联网产业听起来还可以的嘛，对吧？而且互联网产业，你看我们
都被做独立游戏，真的有出息吗？
对，你看，那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对吧，又多边形，对吧？然后又比较能够抗压，又能够好惨，听着好惨，对吧？就是。我们就是哪怕这个游戏业倒了，我们去别的行业，对吧？我们都比别人可能更
这个话，
这话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啊！现是就是现在说是说，但出去了也不一定，不知道，对吧？
你看我的锻炼，
至少心态好，
对，心
态
好，
我们
心态
好
了，对吧？我连未来的世界就是如此极端的两种情况我都考虑了，我们的未来又算什么？
不过确实啊，我觉得有你这样的一个心态，这孩子再怎么样他不会差就是了，至少能快快乐乐的活、
啊、对、
嗯、
底线、除非他就不一个不小心他变成天生反社会，应该不会天生，我后来
太极端了，这两个人
不是，就是如果天生反社会，如果他被从小关爱着长大的话、应该也不会变成犯罪者，顶多就是可能变成创业老板，因为比较不 care 大家的心情，不太 care 员工的死活，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形势果决的这么一个老板。
你听起来真的像他玩一个什么啊？这是什么样的游戏？这个剧情抉择游戏，我天！就这条方案他会走到哪条路线上？然后他有10个分支，然后你再决定他又选哪条分支。
哎，我这个都是看各种人家什么书啊或者文章啊，看了人家是这么说的。
嗯，
对啊，因为就是有那种科学家，然后做那种脑科学的，然后去拍各种人脑的片子，然后发现反社会的人脑子都是那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图形，他一扫自己，咦，我也是，哎，我怎么没有变成社会的渣子？我怎么没有当犯罪者呢？
嗯、
哦，我被从小关爱着长大，这不是很
好
吗？好
像是有一个研究，
对啊，
有吗？我忘了，
有啊，就是一个脑科学家自己，
好像是，
对，
产生一些质疑是吧？对，怎么样？那个皮特作为父亲有什么期望吗？
就有些时候会觉得健康成长其实挺难的了，对，就是保证他吃，保证他不要受凉，就
就有很多很多的啊，保证环境干净，就有很多很多
的
要做、
嗯，就是比较现实的一种物质方面。
对，你要说明确的，其实就是健康成长嘛。对，然后我其他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希望他子承父业，
这样吗？
其实也不会子承父业，就是看看有没有兴趣学一学教一教，因为也是自己擅长的部分。
哦、你这样子你教的话，你可能也比较习，我不能说习惯，你比较有把握，至少。
对啊，
对
啊，
对
啊，我不会教我不会的东西啊，对啊，就是，嗯、但是我
也公司那么多同事呢，教不了你儿子，你教其他同事。
嗯，然后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学，但就不知道以后再说啊。对，
嗯、
但是就好像刚刚有说，就如果他出现了一些不太情况，其实我有些时候也有些好奇，就是过去的人会选择真的是体罚，
对，
来那个，就是现在的我有些时候也好奇，就是如果说那个时候某些比较不太好的情况出现了，然后我没有体罚这个选项，但其他的选项又不够用有效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就不用用有效这个词儿本身就有点奇怪了。
确实，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希望他能够确实的让能够纠正他原本不好的习惯，是吧？
对，这是一套老的体系，老的话语体系里面是这么说的，但新的话语体系好像没有，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有点模糊，所以我也不知道。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当然我也许可以非常。就是演一个好父亲，我说啊，我一定会对他特别特别好，我不会体罚他，不啦不啦不啦的，就是这个话谁都会说，但是真正的自己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工具，就当然可能
等孩子七岁的时候，你再找他俩再录一次。
对，就另一方面，当然就是我现在其实能看得到一些事情，就是首先其实还是要保证，我觉得一方面其实要保证我们两个的心理状态。保持良好、
哦、确实
对，其实有些时候我我觉得就在这个事情上过度的关心孩子，反而把其他周围人包括其实我也要考虑我父母的状态，
嗯
啊，就是他们父母的状态，就是周围所有人的状态都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其实一个环境营造起来了，我觉得就会好一些、
哦、大家的心态都很好的情况下，孩子不太可能不好。
对，大家所有人都在争吵说都是为了孩子、嗯、你反而不会觉得这个环境很好，但大家好像所有人都在为了孩子，然后为了一些事情吵吵吵闹的。对、
嗯、
就是这是要考虑的事情吧。就我觉得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还得顺其自然，然后到时候再见招拆招了、
嗯、
对，没什么好办法。还有就是
到了那时候自然就知道发生什么，然后也自然会处理了，是吧？
对，再多学习学习吧、嗯、然后有些时候还有就是说句实话，物质生活还是挺重要的。就我有时候能够想到，就是过去的一些，就是以前不懂，但是可能过去像我父母，虽然我觉得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
嗯，
物质条件其实不太好，
嗯，
但是他们很努力的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他们非常努力地做了这件事、
嗯、
但是我也理解有一些人其实做不到这个事情，
嗯，
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导致他们做不到营造一个好的环境，然后产生了，就是你要去回头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真的太好了，有尿
跟当时比是吧？
对，我问我爸妈，他们是尿布，就是怎么是叫尿布吧，就是兜着布，
嗯，
也就是说不像现在那个吸水的尿布，
嗯，
不像吸水的，就是你可以什么放在那儿放个一两个小时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换一片结束了、
嗯、
他那个时候等于就尽量能，因为要洗，要花时间去洗，花时间去晒、
嗯、
就是你在这个事情上花的时间很多，然后这时候就是你自己本身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就很少的情况下，你还要面对一个经常哭闹的宝宝，就是他不生气，他不尝试使用暴力来疏解他的压力，有些时候就是其实挺难的、
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也不能说就各有各的理解，对，就复杂的、
嗯、
就是两月份左右，大部分两月份，但不是说两月份结束了就没了啊，就有些会到四五月份的情况，但是啊，孩子的那个消化系统不好，就没有把很多奶都消化掉，然后他会有胃里产生气，肠会产生气体，
打嗝是吧？
然后不打嗝
啊啊，不打嗝，
他打不出来，他打嗝了就没事了，他有些时候不打不出来，然后就在里面形成就撑在那儿一段时间，
很难受，
很难受，不舒服，他就开始哭闹。而且他没有难受和舒服的概念，有些时候他就觉得不对，他就哭，他也对，他甚至也不知道，这是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段安静的时光，对于他来他可能觉得很害怕，就是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他哭闹可以持续非常长时间，然后有些时候有一些方法可以缓解，比如说飞机抱啊，就是当时新学的，还得去看怎么样去把他抱起来啊，什么什么样的。但是飞机抱另一方面就是你基本上四五十分钟什么时候也干不了，两只手
你就只能抱这个叉。
对，而且当时还有情况，比如说你不能站着，你不能坐着，你不能躺着，你必须走来走去。
哦，
他一停下来他就开始哭闹，他还是这种感觉，所以是 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如果旁边有人能搭把手，换一个人就会舒服很多，你甚至可以去上个洗手间，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甚至连上洗手间真的机会都没有，就是你如果一定要保证你有一个要求是旁边一定不离人，那如果只有一个人呢，他就非常的崩溃。对，他觉得自己很努力的做到了很多事情，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很多状态就已经开始不行了，
确实。
对，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挺困难的，我觉得挺困难的。而且对于我们现在城市里面，就是一方面物质条件变得更好了，
嗯，
但另一方面因为家庭变小了，然后包括邻里之间也不太有更多的交流了，
是，
就是大家都更加的互相之间
有一些隔阂，
墙更厚了，
对，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会变得有方便的部分，很多事情可以花钱解决。
嗯，
另一些事情花钱解决不一定很好，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花钱解决，你必须靠人和物和你的精神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
对，没有人帮你。对，
嗯，哇，你这个太牛了，你们两个刚好是两个方向，一个很宏观，一个比较具体有一种非常传统的那种父亲母亲然后专注的方向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很完美的父母。
这么完美的父母要不要给啊可能会生孩子的或者说即将备孕啊或者怀孕的听众们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你们觉得踩过的坑，哎，这一句话就能让别人不踩这个坑，有这种东西吗？还是说其实这些坑都得踩？
看书。
看，就提前看书了。但你们也看书了呀。
对啊，
嗯，
所以我们没有很焦虑
啊，
至少就是我们的很多焦虑都被解决，
就多查资料，多看
书，就是
了解，
就是包括我们看那个群里面，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宝宝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我在想书里都写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呢，或者就是甚至都不是说书里写了，就是书，当然看书这个有成本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那些医院里其实也会发很多小传单小册子或者干嘛干嘛的，就那些知识 like 刚有人讲过就对不起，这个就看着就有点命啊，但是这感觉就好像就是啊，我作为一个好学生，就是我说啊，老师刚讲过这个知识点，你怎么就忘了？你上课睡过去了吗？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嗷嗷叫了，嗯，好命啊，好刻薄，对，但是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就是但其实，然后你看你考卷的时候，你手足无措，废话，你上课睡过去了。你要先看书，你要预习。
嗯，确实。
对，当然另一点，我觉得还有点，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聊到，就很多时候那些人真的就是家庭不支持。
哦，是，就是硬件限制嘛，相当于。
对，就是对啊，就是如果
硬件嘛，因为父母
不能算硬件，就是父母
客观条件。对不起，我用错词了。
对，客观条件就是他们不管是生活上真的支持你，还是说在情绪上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我看我们也是那个群里面，有些人真的就是那个老公不知道干什么吃的，那个老公无条件站他妈。不对啊，此刻你应该无条件站你老婆。然后关键是那个老公站他妈，也就是那个产妇的婆婆。然后那个婆婆呢，在嫌弃那个产妇买这买那的，买一些几乎是必要的东西，就在我们看是必要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哄小孩，你要买一点基本的，我都已经买完就买这么少了，我也知道你多少得买一点东西吧。或者你买点尿布。尿布几乎是刚需了，因为你不买尿布，你要不就天天给他洗尿垫。
那肯定的。
对啊。那对啊，然后他买一点那种打折的，他那边还在精确的去算啊，怎么样买比较合算，怎么样的，然后他去买，然后可能就是这个消费的情况就被他婆婆看，那婆婆在那边嘴碎，烦得要死，然后那个婆婆不仅直接去压力那个产妇，然后呢连那个老公都连带着帮婆婆去压力那个产妇，然后搞得产妇很崩溃，他就只能在我们那个群里哭诉，你看我们那群里这全是陌生人没见过的，就感觉就是啊，
所以要
选择
一
个对的。
对，
选择一个对的跟你一起对组建家庭的人，
对，就是不仅是这个
个体，不是那个对象本人，
对象的家庭至少也得不拉胯吧，就是都不求加分了，就不求加分或者当帮手，至少不要扣分，
是个正常的，
对，至少不要扣分啊，但应该很多正常人就是那个样子的，就是去嘴碎，
不能用正常这个词，
你要论人数的话，我觉得我们才是少数，我们是不正常的那个哈，谁说我正常，我跟谁急，
太嘲讽了，我的天，
我今天想呼吁一下的吧，就是
呼吁什么？
呼吁一下就是。虽然我理解就是有很多我主要我个人猜测啊，我只能猜测听众以男性为主，就是虽然我理解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使得一部分人他做不到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但是另一些有条件的人啊，这些人有精力有时间，然后而且甚至自己比如说自己因为有老婆嘛，我们说的是有老婆或者有女朋友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爱老婆，自己是爱女朋友， 自己会为了自己的女朋友和老婆做出很多事情的自我设定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建议他们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在怀孕，
要做什么事情，
怀孕生产包括后面孩子的事情去了解，因为我现在有能感受到其中，就是我不谈，我还是要强调，我不谈论，就是有些人实际上是没有，第一没有这样的条件，就自己本身就非常非常辛苦了，自己为了挣钱工作就非常辛苦，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习，
压榨了你所有的时间了。
对，就现在社会环境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就这些人我觉得各位要，就是这个我也没有不好再跟他们说
呼吁什么，
不好说他们要跟啊，对吧？就另一边说，其实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说不肯定不流行，但是可能有些人自己心里其实不喜欢自己的老婆，对这段婚姻本身就不满意。我举个例子啊，那这些我觉得那各位也消停一下吧，就算了，我也不呼吁，我不像这些人。说句实话，就是不知道这些信息的人，他们会以为，他们甚至有些人以为，怀孕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生产是一件没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养孩子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但他们就是没有这个信息，那我会建议他们就是了解一下，就是了解一下之后，你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支持。就是确实让一个人去，我实际上是实质是觉得一个人去，就是我甚至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我当然不知道他，因为是知乎上的文章，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编的，但是是一个
这集得罪的人好，
就是母亲，他大致是以母亲父亲的角度讲，他们的孩子不理解，最后就是我就是突然到某个时间开始玩游戏。然后不好好学习，然后最后就是甚至就是要以自杀为威胁父母不要管我这个事儿了，就是他这篇文章大致就表示出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对，大致是这么讲，标题可能是说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怎么样的，然后他就是一篇知乎的长文，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有意的还是就是流露出来的，就你在这整篇文章中你看不到这个应该是个父亲，应该是个男的写的这篇文章，你看不到这个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的关心，他甚至不知道他孩子在刷手机刷的是什么，是刷短视频还是刷玩游戏还是在聊天，不知道，他这篇文章里没有写，就是他只是在说，他甚至他里面会强调他使用了体罚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假如说你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条件，比如说有些人的父亲其实在尝试跟上这个时代就已经非常竭尽全力了，你说对你说再让这些人要关心自己的孩子非常细节的并且去学习，我觉得很困难，但另一边有一些人一方面其实自己有资源，有时间，有闲钱，不是眼小钱，就有资源，但是
他没有做这些事情，
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还困惑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然后还抱怨，向别人抱怨说他觉得这件事儿他不理解，肯定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我会觉得有点
是不想
也是一个差生，你怎么不去预习一下？这是唾手可得，你想都没有想过，然后你就是个差生。
对，就如果说有些人能够觉得，就如果这个呼吁能让有一些人就是去了解这样的信息，然后能对自己的老婆，
所以有具体的什么？可以推荐男性看的信息吗？
这个事情很奇怪，就没有什么东西会禁止男性去看啊。
它是个意识是吗？
你买一本什么怀孕相关的介绍的书，上面又没有说十八禁且男性不能看，没有，
皮特男性之光。
对，
其实有些时候如果真的用男性的那套话语体系，男的应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啊，不能总是想象电影中为了你的老婆去救你老婆，拿两把双枪门一踢啪啪啪啪啪，这才是救你老婆，不是啊，你老婆现在养孩子很痛苦，你为什么不救她呢？你说这是老婆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应该工作，就啊，就这种感觉，对啊，就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说有些人都会，我会觉得还很好，就是有些人能够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至少知道一下，即使说句实话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了解清楚发现没有什么卵用，因为女方那边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了，她非常的厉害。对，然后你就只能看着她，然后赞叹她，哇你好厉害啊，就是这样，对，而不是觉得啊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其实不是很理所当然，对，对，特别是对于现在的很多独立的女性来讲，其实她，我觉得经常好像网上会看到一张梗图嘛，就是 啊，我也要工作，我还要养孩子，你只要工作，你为什么那么辛苦？难道说是因为呼吸吗？是一个日剧的那个是一个梗，当时我就看着那个，就主要很多还真的不太清楚，就好像也因为某一些传统教育吧，
嗯，
觉得男的就应该外面工作，
确实，
但就是一方面也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调节，我觉得有些家庭可能也适合男的就在外面努力工作，
嗯，
对，
而且不一样嘛，就是相当于是现在的，比如说现在了，就是当时有这么一个传承下来的习惯，肯定是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对对，
并不是要指责什么谁不应该怎么做，但是你可以尝试着去做出一些该做的事情，
对对，或者说你不用太教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自己的调整，
对，
对，
对， 对，
然后其中了解一些知识总是不太有害处的，
就是，学知识这个不论你干什么你学知识都不会错嘛，这个
对，
嗯，
对，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禁忌的事情，
学无止境，
嗯，可以说到学习啊，我刚才查了一下，离小年高考还有5897天啊，但我不知道他是哪年高考，就是他如果跟我一样上学早的话，他是5897天；如果他是正常上学的话，就是6262天，好吧？你们回头自己啊，搞不到第十吧，我不说什么了。
好，
开玩笑，开玩笑，嗯，今天节目就聊差不多了，感谢三位的参与啊，尤其是感觉生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我跟你讲，进来的时候，进来的一瞬间，就你们两个可能天天看这个孩子，没什么感觉吧，可能，我瞎说了啊，但是我进来的一瞬间，我看，嗯，什么东西，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也很过分吧。
还挺正常的，
嗯，然后但是酷酷先去摸了摸那个孩子，对吧？
嗯，
对，然后我也去摸摸他，就是哇，崭新出场就是不一样，你知
道吗？滑溜溜，
嗯，很难得的体验，我只能这么说。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他会听到这一期节目，啊，就可以知道他的父母在养育他的时候，这初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啊，
好吧，
嗯？
而且我们可以啊做个约定，假设这个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啊，这个走神大师如果还在的话，应该是不在了，但是如果还在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来一期 callback 好吧，就是啊，再来一次看看什么样，好吧，
要弄纪录片，音频纪录片是吧，
嗯，
那个七年什么来着，
那 BBC 的
啊，对，
嗯，可以的。以前我都是聊游戏或者聊其他生活方面的事情嘛，
嗯，
我就说啊，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啊，自己多一听一听，加入我们
的群，生个孩子试试
聊一聊，对对对，但是这个肯定不行嘛，对吧，啊，尤其最后两位也是给了一些，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养育生育，想去进行这个文明的延续啊，生命的延续，可以做到的，目前你就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嘛，也是多多了解一下，这个多了解总没有坏处，对吧，啊，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拜
拜。